用来去研究 RNA 的 structure 呢？首先就是这个说服这个实验啊，是那个 Ken Weeks 组在那个大概是2005年的时候发表的 JACC paper 里面，首先把他那个数据给把这个方法给放上去。他这边这个原理就是说，我们在 RNA 的在那个单链中，比如那个双链中，它这个两撇羟基，它受到那个屏蔽的效应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如果是在双链中，它就易受到这个有可能这个磷酸这个氧键或者是个它它们这边的这个 constraint 呢，就是说受到限制会比较大，所以说它不太容易跟这个。N 甲就是亚硝酸苷进行反应，就它这个两撇羟基不当，无论就是容易反应，所以说对于这个磷酸骨架，它是这种情况的话是表现就是比较低的。然后如果是单链的情况下，它那个两撇羟基它并没有受到那个 constraint，所以说它比较容易与跟 N 甲进行酸酸进行反应，把那个适合生成最终的一个两撇的一个。加就这个氧加合物形成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他们在那个逆转录酶在进行转录的时候，它会停下来，所以说它会它只要形成这个点了，就说明它极有可能处于在单链区，或者是说它的那个反应活性更高。
所以它这个反应是就是涉及到那两个氧原子是吗？
对。这个
是把那个两个氧原子把它那个连在一起，就是看到这个试剂是吧？
对，就是这个试剂嘛，这个试剂，然后放在这两撇羟，那个反应，就这样的一个
但它最后加的这个地方只有那个右边那个氧，左边这个没有设计，所以左边这个氧是在中间步骤上需要的是吗？
你说这个氧，
那你最后的合成产
这个，
物只是加在右边那个氧上，对吧？
对。
左边这个氧其实没有涉及，但左边这个氧是在你那个你在反应前就需要能够到位来帮助它，是吗？就会有涉及到中间产物。
这是左边这个红色的吗？
对对。
哦，左边这红色是磷酸骨架上的氧。
对对，我知道，但这个氧，你说就是这个两个之间的距离要达到一定的要求，
对对对，
才可以启动这个反应。
它如果要高到一程度，也就是说它的距离要足够的远的，它才比较容易发生反应。
那实际上就是给他一个，但是它并不涉及到反应本身是吧？左边那个氧，
对，
可能只是给他让一个位置吗？
对，或者说它的距离越近的话，就可能把它给限制住了，就是说把两撇羟基。
我理解就是你这小分子可能就占据了这个小分子跟它反应的那个位置了吧？这个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
你那上面画的这个两个线是什么意思？这个线只是说它距离吗？
对，我觉得应该是距离范围一点。
对，就之前我和向阳讨论过，就是有没有可能从 MD 这边做约束的话，我们当时说可能用那个 QMMM，就是用 QMMM 的方法来，是用 DFT 方法是吧？我当时怎么计划的？但是不是还有更简单的方式？就是完全从位组的这个角度。
对，我印象中好像 Weeks 他们也做了一些量化计算的一些东西哈，就在他们的附录里稍微提了两句，我们大概可以再看一
就是可能效果就是还不是说特别预测特别好是吧？
下。对，好像对，我可以翻出来那个
对，
对，
我
结果再
这可
看一
能
下。
是题外话，我就这边插一句，就还有就是今天为什么讲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后面会有一些同学都会用到，就是易康这边方法的这个数据，对吧？所以你就要能够理解你看到的这个说服 activity 到底它的来源是什么，然后有哪些潜在的 uncertainty。
那就是比如说是只有当它形成那个双链或者是配对的时候，然后它的这两个氧之间距离才会比较近，还是比如说其他的碱基，然后离这个碱基也比较近的时候，它也有可能形成这样的位阻呢？
其他的碱基，离这个碱基
就
就。
比如说它其实没有配对，但是它就是在旁边出现了这样的。
你是说其他碱基的氧？ 有可能会影响这个两点相低，这个两点相低啊。
嗯。
其实说倒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这种几率应该没有那么大吧？你看这个，其实跟这个氧离得比较最近的，你从那个空或者从空间上去想一下的话，你应该就知道这个其他这个就这个离子比较大的这个氧，可能离它距离可能会更远一些。但这个的话，这个也不是那个十分肯定的。
你就你想要阻断这个反应，你得要一直在那待着，就是这个另外一个转，对吧？所以你从这周围来看，也只有这个磷酸这边的氧会有这个条件，因为你边上的它可能在某一时刻会接近，但是又会分开，对吧？只要你有分开的时间，你这小分子就有机可乘了，所以并不需要。就他对这个瞬时的这个靠近其实并不敏感，应该要是有足够长的时间的。
对，我们后面会说他这个反应时间吧，他这个反应时间有可能最短的可能也就十几秒吧，他或者是说他的有几分钟嘛，对。
你说几分钟其实是一个宏观的，对吧？在微观上他就是说在这么长时间里面。
只是说那个这个小
有
的半衰期而已。这个所以这时间有的时候很长，然后他们Weeks 他们平时做化学的嘛，所以说他们也做了一些在体外的这些反应，相当这些反应比如说单独的把这个单体给拎出来，这边如果是这边有这个三片羟基，或者说这边没有这个三片羟基，对这个两片羟基的这个活性的这个影响，这是 A 图的表示的这个。这可以发现这个它其实这个地方它如果是单体的话，这有可能会发生反应的，但是更可能的还是这个单体的这个发生反应是可能性会更高的，它比这个加上两个，它的可能会更高。然后这个是只有一个羟基的时候，它这个发生反应的发生反应的这个现象。可以看到，它确实是发生反应。
两个的是什么？就两个的只有那个 ATP 单体的时候才会出现的。
嗯，对，它两 ATP 单体的这个是两。
对，因为你另外一个那三片呢，就是在主链上了。
嗯，它这个是这个单体。
对，它是把那个单体拿去和这个小分子反应掉。
对。
所以它想说明的就是，其实两个都会反应。
嗯，但主要的还是这一个，最主要的还是这一个。
对，你真正的 RNA 里面也只有右边这个。
对，然后这边呢，他就把这个单链跟双链分别拿去给它反应，就是说这里是这个单链，然后这里呢是它合成的一个双链，所以说最终的这个结果是看只有单链的它会形成这就是一些反应，然后那双链的是应该是几乎是观察不到的。另外一点，我们应该是。也值得注意的是，它是反映了最终的一个产物的一个概率的情况，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即使它是单链的话，它最终的反映的它的那个这个产物，它有可能只有最终总的这个 RNA 的八到十分之一这个样子，它并不是，你看一下这个条带里面还有很大一部分它是没有形成这个基本化合物的。所以说对于我们最终做说服的时候，也应该是有心理准备，就是说我得到了一个应该有很大一部分的 RNA 它是没有起反应，有可能
应该大或者绝大多数都没有，对吧？就只是对一个特定的位点，但因为它有这么多位点，你在某个位点上有修饰就概率就很大。
对，而那个
它有这样的数据，就是说平均每个分子上会有多少个，一般有多少个修饰？应该怎么说？对，
表面会有多少个修饰？这个我应该看到过这样一个数据，但是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数学建模的，因为它这边都有这个，就是单体的这样的反应数据，或者说这个单链和双链的反应数据，对吗？这其实就是一个化学反应的问题。你那个 DDC 是什么东西？
DDC 就是它这个封口吧，好像是。
哦 ，DDC 是封口，就这个单链呢？
对。
这个序列是什么？
这个序列它对也有方向感，在那个这个我没方向感，
就是你要想弄成一个单链的，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单链，一个比较纯粹的单链，其实是很挺难的。就你可能要 poly U 或者什么，我不知道 poly A 可能也可以是单链吧。
嗯。
然后 poly G 肯定是不行的。OK。
嗯。如果对比来说，它这个双链如果发生反应，它的这个分子反应的产物呢更少了。它这边这个应该是在05年的时候，它那个技术当然比较老，但是它用的是放射磷原子标记，还是我觉得应该是还是算比较灵敏。
那是非常灵敏。
对。
而且我的数据看起来其实挺好的。
嗯。这个在05年的时候应该算一个比较大的很大的一个 breakthrough。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 shape 的这个实验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这个首先就是我们需要消失就是几个 tubes， 就是比如正 tube， 就是说我们里面是有那个小分子，比如说这个 EM7 或者 AMIA， 然后负反应的话它里面是没有加这个小分子的。然后另外这个 sequencing 的 tube 里面是加了一个双脱氧的一个壶钢酸，比如说 DDG 或者 DDC， 双脱氧壶钢酸主要是为了为我们做后面做定位用，就是我们在生化中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双脱氧测序法，就是我们一代测序的这个流程。它这个过程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正反应里面的这个给那个 RNA 给修饰完之后，它会形成这样的一些产物。就是比如说它偏向于在单链上，它这都是一个大概的示意图哈，就是在单链然后在双链的情况它就是没有这个氧化合物。然后呢这个是 primer extension 这个过程，也就是相当于一个逆转过程，然后逆转中酶，然后在我们在这个逆转过程我们会加入我们的这个进荧光标记的一个引物，这个荧光标记的引物呢这个设计有的可以我们可以有单独的无血端或者三血端这个单独一个 box， 就是 cascade， 就是来结合它，也防止我们得不到这里面我们 trace 的这个 RNA 序列，因为它结合的这个部分呢这个活性我们肯定是得不到的嘛，所以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需要三血端的这些序列也可能设计的会更加长一些。然后我们把这个荧光标记的这个引物结合上去了之后，然后这个逆转中酶就是在这进行这个引物的延伸，但是它碰到这个单链的这个氧化物的时候，它会停下来，形成一个 CDN 片段，而这个 CDN 片段的这个在不同这个位置 ，CDN 片段的长短，它就标记了我这个氧化合物在这个 RNA 的位置，而这个 RNA 的位置呢，我已经知道了，它的觉得它倾向于可能在单链区或者其他区域会形成这个氧化合物。所以说我们根据 CDNA 的长短，你可以大致的推断出这个部分它到底是配备的还是不配备的。然后呢最终它得到这边的一个 CDNA 呢，它是用这个毛细管电影进行跑的。
应该是这个电脑的。
嗯。
对。因为没有投到那个屏上，从屏上退下来，对。
然后这个 CDNA 呢，是我们在检测方法应该是也经历了几次迭代了。现在之前比较老的时候，是应该是0.32标记，我们那时候经常是用，他们是用的那个就是那个胶，就是配给胶检测的刺激胶。然后
就是 Convex 刚发源的时候是用0.32。
对对，因为它标记的，然后用那个配给胶，但是它配给胶呢，它由那个帮的，就是说就调带的可能之间会有压缩效应或者其他效应，但是它有的时候它那个分辨率可能不是很好。到后面会有一个我现在用的一些毛细管电影的方法来测这个 CDNA 的这个含量。到后面还有这个就这个二代测序的方法，就是把它扩增，然后再去 做再测序什么的，这个这是另外一种是个 SIG 的方法，我们这里也不讨论。但是这里边讨论那个毛细管电影，这个毛细管它得到的就是直接。
但这两种方法它的那个可靠性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最开始用的是就是二代的方法，对吧？就是静怡在做的时候，但那时候数据的稳定性很不好，就你同样测一个 RNA 样品测两次睡不出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数据，就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虽然大体上 pattern 是类似的，但是波动很大，所以我们当时就决定就是再回归到一代测序，因为二代测序的好处是它的高通量。在我们这个用途，高通量是没有这个需求的，因为我们就测非常精细的单个 RNA 的这个二级结构，对吧？是这样的。
师兄，那个第二步，那个引物延伸的时候，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它升温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复杂的结构已经都解成单链了吗？
哦，生引物延伸的时候，我们就不用考虑它到底是什么结构了。
哦，就是因为
我们因为它的信息是在两撇加合物，它在这个 RNA 上面的位置吧，它反映它的结构吧。
就它的二级结构的检测是在通过第一步就已经检测好了，通过标记上的这个就在哪些位置的这个分度，对吧？所以它下面的只是去读这些东西。
哦，所以就是这个的效率其实并不影响，是吗？
但是有的时候会有影响，会有影响会在什么程度？就是说它是没有结构的倒不怕，就怕它会折叠成一个局部稳定的结构，这样的话对后面的对它有延伸可能会有影响。
对对，这个延伸的这个实际上就是反转录，对吧？这个反转录的过程，它是要求，就假设有结构，它是会有，它的温度是多少？就是在延伸的温度。
50度左右。
是。
在延伸的过程是50度。
50度左右。所以在也就是说在50度，你如果还有稳定的 motif 的话，可能这地方就有麻烦了，是吗？
对，可能会有麻烦。
它有可能会跳过去，还是说会就是转不下去？
它肯定会转过去的，它肯定会转过去的。
它肯定会转过去是吧？
对，它肯定会转过去的，但是转过去的这些数量，它有可能会有多有少。
那个反转录没有什么解权力的功能？
没有，
就只能。
对，因为好像没有解权力。
那如果做那个 PCR 的时候，那个延伸的温度是多少？也是这个温度是吧？
它 PCR 会不是会有个高温阶段啊？
对，高温阶段是吧？但在这里其实是没有高温阶段的，对吧？
前面不是有变性的过程？
没有，我说你在做那个反转录的时候是没有高温阶段的，对吧？
没有。
OK。那也就是说，如果能找到一种酶，就是反转录酶，如果能够最适的温度能再往上提的话。对吧？比方说它并不是50度，而是60度甚至70度，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酶，然后它是否就可以，就可能就会数据质量就更好一些。
嗯。
对，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大多数的应该是没有任何标记被修饰的，因为你最后反转录出来的不是最多的条带就是完全走通，对吧？
对。
然后你就是像你看那个原始的那个 profile， 就是到这个反转录的终点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峰，就它这个 band 比其他都高，它实际上就意味着就应该就意味着没有碰到任何障碍，是吗？
对。
OK， 所以能听懂吗？就是你这跑出来的那个毛细管电泳，那就是各种长度的那个反转录的产物，对吧？如果你一路没有障碍，就到底就最长的那个，最长那个的量应该是比其他的都要多好多倍，对吧？
对，
至少一个数量级，有10倍吗？
10倍。
当然不好这么说，你就说你得比它的积分，对吧？
差不多，应该有很多。
你觉得积分也可能会有10倍，对吧？
对。
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你可能90%的都没有被修饰上，对吧？可以这么，就从这里就可以这么估计。
最后一位，他检查不出来。
对。
所以说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得到的那个 raw data， 我们一定要一开始 plot 出来看一下。我们如果是没有全长的话，就说明我们这个实验有可能是失败的。
也就修饰的太多了，如果你对吧，就是修时间过长或者三号。
对，或者是说它的荧幕延伸的过程有问题，没有进行下去。嗯。
刚才那个我想问一下 ,Kevin Weeks 他们做的那个数据有秀全长的那个，就我们能看到就相对高低。
有。
所以他们那个高低。
Dollar Data 里面有。
我就有这个。
这个我们得到他那个跟毛巾就是个 CD, 他这个数据之后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处理啊，然后得到这种的 receiver reactivity, 然后得到这个 reactivity 之后 ,GunWix 他们主要是把它作为一种为自由能的约束，然后放到那个 RKR structure 一起来进行这个结构的预测。
我们再多一句，就前面的就是你前面那个在做 shape 实验的时候是要准备一份样品，然后把它分成四个管里面吗？
嗯，
就在你休息之前，
三个管，现在是三个管比较
多。是哪 ？OK, 也就是说，
还有 sequencing 只有一个，
就一个，就是你比方说重画好的那个 RNA 就把它分到三个管里是吗？
对。
然后用不同的 buffer。
这两个 buffer 是一样的。这个 buffer 的话，这个可以是水吧？这个无所谓，这仅仅是 sequencing。
哦 ，sequencing 在这边并不需要是正常的 buffer。
对。
但你不是有个 DMSO 的那个是哪个？
对，这个负的。
那也就是说，它里面它加的并不是那个反应试剂，而是 DMSO 是吗？
对，其他都一样。
但是 RNA 的 buffer 是一样的。
对。
你 RNA buffer 在这里是有镁离子对吧？
对。
然后有一些盐在里面，就是正常的。
还不是个氯化钠。
OK, 所以。你知道他为什么用加 DMSO, 他比方说他为什么不加 D2O, 加水进去做这个参照，
是因为他那个小分子是用 DMSO 溶的。
哦 ,OK。
对。比如
就小分子就纯粹的 DMSO 溶的是吧，
对。
所以他加 DMSO 应该是非常少量的对吗？
对对。就比如说加他只是十分之一的。比如说九维生加一维生。
Okay, 那这是 make sense 的。行，那个。那到最后做那个反转录的时候得要做三次反转，三份的反转录是吧？
嗯，对。
就这三个管分别做反转录。大家都能流程都清楚了是吗 ?OK, 行。
然后这个小分子呢，小分子它其实对，我的都放在这儿了，这是几个比较常用的。在硅谷中比如现在用的比较多是 EM7 和 MIA 这两个。这个 EM7 呢是那个 Wix, 他们组应该是首先做合成的嘛，在那个应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然后有一系列实验探测，它是说它的效率就是说跟 EM7 差不多，而且它的那个时间呢会反应时间会比较快，它这个三分钟就可以了，这个的话会半小时。
你说效率就是最后反应的总的场率，就是之前秀大概 15% 的样子，就那个东西。
这个他就做的更细了一点，比如说他他有没有回放他的偏好性 AGCT, AGCU, 他就是是不是某些会偏向于他的反应，他从这个角度也做了一些。
那这个是时间越短越好吗？这个好他。
也不是吧。就是说有很多人有的时候会看你要测的那个分子他是不是跟分子的他那个 folding 会不会有关系，有检查的分子放的。然后但是现在用 EM7 的更多。然后
是。
嗯。
那个就是那个 ICShape 用的是 NAI 是吧？
对，因为他们只是做细胞内的嘛，这里。
细胞内他们这个 NAI 是细胞活性的吗？
就是说
在细胞内更稳定是吗？
在细胞内可以很容易达到比较高的浓度。
是什么人，你说 NAI 能达到比较高的浓度？
对。它就是说 EM3 和 EMA 它是不是比较容易水解，就是在水里面的那个半衰期会比较
对。嗯，所以因为从这里看这个 NR 是半衰期是最长
的，
对，不是它叫做半衰期，这是它反应的这个时间
对
吧，
对，它在这里
反应完成一半的时间，
对，它在这里写了这个是
对。所以你想你在细胞里面你如果还没进去之前就反应完了，那就不用做实验了。
嗯，
所以它应该是时间越长越好对吧。
嗯。我下面就是先看一下它这个 data processing 的一个大概的过程。第一个是这个首先得到这个 data, 因为得到的这些 data, 因为首尾都有特别高的那个 peak 嘛，所以说想把这部分给 truncate 掉，就是说给它截出来，然后得到，所以说这部就是 select original interest。然后下面这个 signals 目前就是说，原始的这个模型的电影，它这个 data 里面有可能会由于电流的一些小小的一些跳片或者其他的一些影响，会到有一些小毛刺，所以说需要一个 smooth signal smoothing 的过程。还有一个 baseline adjustment， 这个其实也就是把那个基线给它走平的意思。还有这个 signal decay correction， 待会儿我会逐渐讲一下。这个 mobility shift 的话，这个我经常现在我经常是不做的。我发现这个 mobility shift 它做前做后对它的影响也并不是很大。
它这个反应什么？
这部反应是因为你用不同的荧光计算去标记它的时候，因为不同的荧光计算它在那个毛细管电影它的涌动速度是不一样的。它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集团的涌动速度不同，所以说它这个KQ shape 里面会有一个校正的系数在里面，就乘以这个系数就是把它们的 X 轴的坐标给它稍微调一下，就是把它给调到同一个那个 level 上就行。但是
涌动速度不同，但你标记的不是都是在末端就荧幕上的荧光吗？
对，荧幕上的荧光，对，它这个荧光集团的，就是说不同的荧光集团，它那个
只标一个荧光集团，就是统统用。
对，就是一个荧光片，有可能会影响它的那个在 X 轴上的那个范围。
不，就你所有的，就是你毛细管电影的那个样品，所有的这些。就这个链都带着同样的这个荧光集团标记吗？
对，但是你正跟负，我想想，正跟负是一样，但是你跟那个 sequencing 是不一样， sequencing 你在混合吗？
哦，你说这个其实只是用在你的数据和 sequencing 的这个比较，是吗？
对，
你那个数据本身是不需要。
应该是，我其实按照我实际处理来说，这个加这个影响不大。
其实我在想，它校正的是什么东西？是指你的数据加减和你下面的 sequencing 的这个同步是吗？
它你可以把它看成，如果是不同的荧光集团的话，它那个
就它迁移速度是不一样的，
迁移的速度不一样，
所以就相当于你去把它线性的加快，就是拉大或者再缩小一点 ，scale down 或 scale up， 然后让这个跟上面。那个加和减之间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荧光集团标记的。
对，但是有可能会出现一点小效的偏移，就是因为它的不同跳过，毕竟是。
什么？
是在不同的管里检测的，它有可能也会有一点不同。
OK， 行。
这个，但是我实际上做出来这个是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改善，所以说我基本上不用这一步。然后后面就是这两个应该基本上在一起，然后的 base calling 啊，或者是这个 alignment 的这些东西。
这下面什么那个capital alignment 是什么
？capital
就是你刚才说是这个对吧？我们刚才讨论，你现在到这个什么地方？
这个就是也是两个管嘛，是正管和副管。对，它
就
是
正管和副管之间的对齐是吧？
对，对齐。
所以这里并不涉及到那个 scale up scale down， 也就是把这个时间轴给拉大或缩小，因为我的理解这个 mobility shift 上是对时间轴的一个放大和缩小是吧？然后你这边的 capital alignment 是指平移是吗？
就是把这个 peak 给 link 起来嘛，上面是正的，下面是负的，一个一般是这样。
哦，这 alignment 是指你把它那个单个峰，就是每组峰好像链接起来。
对，把这个正信号跟这个负信号，它这个屁股给，屁股是动起嘛，这个屁股跟这个屁股是。这样。然后就是把它对齐之后，然后就是这一系列的步骤，然后。
这 base calling 是什么？
Base calling 其实它就是找它 sequence 的这个一个算法。
啊，对
对，就把 sequence map 上去。然后这个后面这一切就是算它的这个 reactivity。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一开始的这几个应该比较重要的点啊，就是一个是关于 saturation correction， 就是说有可能会出现一个 peak 可能过高，可能需要一个。在就是比如说可能出现截断的情况下，比如外轴 它可能也超过了它检测线，比如说出现这个会出现这种平台的这个现象，所以说需要这一步的采集认可还是。
但如果出现这个现象，你这数据还能用吗？
我的印象中还是不要用。
嗯，不要用是吧？
对，还是不要用，因为我那个测试过，它中间你如果是不发生这个saturation 的话，给发生 saturation 它的 reactivity 还是稍微有些。
但你发生 saturation， 也就是说你周边其实都是 OK 的，就这一段就像你这个，就突然有一个涌动一样的，就是
对，
就是一个 surge 出来，这样东西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有很多原因，就是比如说你在那个发展的过程中，就是逆转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受到一个局部的一个特别偏好的那个结构，使它那个逆转动进行下去，就是它到这个
那就是说它并不是说是，就是说你如果这个样品你再做一次反转路，其实还是一样的结果是吧？
对，有可能
这种总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很高的这个点。
对，但是你如果比较高的话，你可以尝试做一个稀释，把这个 CDN 浓度稍微稀释一下。
那你就相当于你为了读到那个很高的那个点，把其他的给牺牲了，就是。
嗯。
对，当然你很高那个点对你测定二次结构是有意义吗？就有用吗？
如果是有意义的，可能也不怕，因为你在这个正反应里面，它可能会形成正局部结构，它的负反应的话，极有可能也会形成。
那你两个如果都是饱和的这个风险，检出来这个东西就完全可以是任何东西了，对吧？
对，
就两个无穷大相减可以是任何数。
对，所以说如果是对于你只想研究这一个结构，说对它的这个 reactivity 值不是特别关心的话，
嗯，
它是极有可能发生反应的，就是说你把它有可能把这一点 reactivity 值给它舍弃掉了。
对，舍弃掉就这几个 residual 的这个，
这不可能到
你没法得到 reactivity。
对。
所以你刚刚说的就是这个碰到的几率有多大？
嗯，
你比方说你做十个样品里面会有一个样品会碰到它，还是说做一百个样品里面会有一个碰到它？因为这看起来好像不是很，
我好像就我碰到过两三次吧这种情况。
两三次你后来再不管怎么改进它都会出现这个东西吗？
两三次的时候我一般会跟那公司要求说让他稀释一下重新测。
就我觉得重新测完以后它相对的就还是不变是吧，这个还是一个很大的，就这个问题是解决不掉。但你稀释完以后你就希望能得到就这个的数据对吧，
对，
是出于这个。
对。
OK。
确实能得到。
那这时候它这一块的这个数据还可靠吗？就算你稀释完了以后你可以相减得到这个数据。那这块数据还可靠不可靠？
最终得到的 reactivity 值如果不是太离谱的话，应该可以。
就还是可靠的。
比如说，它不会特别高，高到十或者是高到五。
所以你目前碰到的那个，你说有两个样品碰到的是吧？
对，所以。
然后那个你最后得到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值正常吗？
它正常范围内。
就是，比方说你配对的就是比较低，就是这个都比较正常是吧？
对，它正常范围内。嗯。
这个 paper 里有讨论，就是这个出现的具体原因吗？你刚才说可能是它在反转路的时候也形成了某一种结构上的局部的 motif。
哦，这个就是 Wiggs 他在发的那个 Nature Protocol 里面是就是提的。
他只提到这个，但他有
其他的没有专门对这个讨论。
就他们只是猜测的原因吧。比方说它会形成什么样的 motif 会产生这个现象？
没有，他只是说的，他说有这种 peak， 它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它具体没有对这个具体进行。
但发生率也不是那么高对吧，因为你做了应该有几十个样品了，就有两个样品会这样。
对，这个发
生。而且你必须是这个样品，可能是某个序列导致的，也就是说是跟随它序列出现的。
嗯。
那其实这里面是有某种规律对吧，你这个两个样品的序列肯定有某个特殊的地方形成了。那你这两个样品之间序列有关联吗？
嗯。可能会是有跟 motif 可能是有关，我可以再仔细看。
对，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是这两个序列，是不是你这两个序列他们之间就是有亲戚关系。
嗯。
对，这其实还是我觉得至少可以也算是课题对吧，就是到底什么原因导致这个。
对。嗯。对，然后我把这个它的 processing 它
我们再多问一句，就是你做的有一些人工合成的，就是我们 artificial 的样品，
嗯，
还有一些是少部分是正常有的 RNA，嗯，对吧？
对，
就正常有的 RNA 是没有出现过这个现象，在你的这个测试。
正常有的 RNA 的话，
你那两个意外其实都出现在 artificial 的序列是吗？
对对，嗯，然后这边是 data processing， 先说这个吧，这个是 baseline adjustment， baseline adjustment 就是说，就是因为你看到它这个毛球的电影，它是信号，它就可能不是那么，就是它的基线不是那么稳，它 baseline adjustment 它就把这个基线给调稳了。就是调的，就是可以看到这个 A 跟 B 图这个区别，就可以知道它就是做到这一步。当然但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 baseline adjustment 它有可能给带来一些麻烦，就是说对，比如说你的样品可能会有些负峰，你再用 baseline adjustment 有可能就不大好。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还建议就是重新让通子给测，或者是重新再送一次样品，然后不推荐再用 baseline adjustment。嗯，
它这个 baseline adjustment 只是上下平移，还是还会有倾斜的这个调整？
啊，只是上下平移吧。
就上下平移。
对。还是把这个对齐。然后这个是 mobile shift， 这是 data， 这是之前期的这几步。然后下面呢，我们就先看一下它对 data 本身的这个幅度的一个调整，就是一个 single decay correction。然后这一步呢。这一步的做法应该就看了不同的软件。
我再讲一下，就你那个 baseline correction， 就是只要保证，就正和负相减是 OK 就行了。你或者说正和负它都有 baseline 的问题，然后这 baseline 问题的程度是一样的就可以了，是吧？
你说负峰？
对，你刚刚说的这个负峰的问题，就是你把它往下整个下移的时候，它就超过了 x 轴吗？
嗯，
对吧？那你其实有正负两个。
嗯，
你如果正常的话，你那个你虽然有某个位点超过了这个越过了 x 轴到负值了，那你的那个负的它应该会是更负，其实就 OK 了，对吧？你一个负之间就是更负的，
嗯，
就 OK。所以你刚才说你最终的这个负值其实是由你加减两个之间的，也就是说你这个负值其实你就算你的单个的曲线没有完全没有出现负值，它也可能出现，因为你是两个相减。你知道不？就比方说，这个两个峰都是正的，但是你作为 control 的那个峰更高，你就会产生负值，对吧？
嗯。
所以你知道我意思，就是说，可能跟那个还不是，跟你最终的那个
reality
的正负还是两回事的。
对，两回事。
对。
这步呢，它也是对可以那个这个原数据进行处理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 single decay 这个 correction 呢？就是首先就是我们你看到这个 raw data 啊， raw data 你可以看到明显它是不一样的，你看它是越偏向于这个 x 轴，它这个信号就越强，然后越偏你歪越偏向于这个越往大的走，它这个信号它会越衰减。
对，这其实也是一个数学建模问题，大家可以想一下，就假设你有一个 RNA 序列，对它做反转录，然后每一个位点上停留的概率都是一样的，对吧？我们先这么简单的假设，我们看能不能产生一个 decay。那也就是说你那个问题就是你这样最后得到的这个片段的这个长度的分布会是什么？就是如果这样建模的话，它就是会是一个 exponential decay 是吗？
嗯。
OK。行。
然后它这个现象呢，就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说它反转录的时候，它在那个每个 nucleotide 停下的这个可能性大概只有200到300分之1左右。然后呢
就它实验上的统计是吧？
对，
就是每个。
对。自然情况下就是说不加那个修饰的情况下，它的自然情况下它就会出现这种它就会停下。然后它如果我们把那个修饰的给加进去，修饰位点加进去，它碰到这个肯定会停。碰到这个就会停，但是我们这个 RNA 分子它修饰的这个位点，它就是说就是碰到第一个修饰位点了，就是说这个可能性它也是有的，是不是？所以说它只有碰到第一个修饰的时候它才会停。所以说我们这个 RNA 分子它，所以说如果是有两个修饰位点的话，它另外一个修饰位点是检测不到的，这应该大家能理解吧。所以说它如果所以说碰到第一个就会停，它就碰到第一个就会停，这就会导致它有很多的这个修饰位点的情况下，它只能检测一个修饰位点，所以说偏向于越短，它偏向于越短的越多。 而且中间呢它有可能会自然的有问题，所以说就会这有很多的原因，就会导致它短的 CDN 的片段就会很多。
我能这么说，就你有正负两个对吧，那个负的完全是它天然发生的。也就是说它这个概率就是你刚说200或300分之一对吧，
对。
然后这个也是会有个 DK 是吗？
对。
对，这个 DK 和你上面这个 DK 的速率是一样的吗？
从这个看的话，它
从
这个就是零凑是影响。
这
样本
应该是不是一样？
一减二百分之一的 n 减一次方乘以二百分之一，一减 p 的 n 减一次方乘以 p。
你用能算出来？你可以说你为什么这么算？
你或者是用泊松分布或者二项分布应该都可以算。
嗯，
它只有。
对，你因为它停的概率大概是200 300分
之一。那所以它这个就我们就说 DK 是什么，那它必然是从由这个200分之一和300分之一这个值来决定的，它 DK 的速率是吧、
嗯、
而你上面那个加的那个它是由什么来决定？
加那个你要碰到那个它是百分之百停，所以说它这个。
因为它也会是个 DK, 那
它是跟纽扣它的长度有关。
对，那假设或者这么说吧，你那个你如果是加了那个那个 IM7 的话，那你那个 EM7
对, 对，
就加 EM7 的话，那么它每个位点的概率大概是多少？
它如果碰到这个它肯定会停。
对，我知道，就是你在修饰上的概率是多少。它其实也是从概率来的，因为是取决于你修饰的概率对吧。
就是说它修饰上的概率这个也是。
就它的起源应该是从它修饰的概率来，就那个 DK 的这个快慢、
嗯、
对吧。你下面的是由于你天然发生的就是被停掉的这个概率来，但上面应该是由，因为你一旦修饰上你就百分之百停了，
嗯，
所以你下面那个问题还要叠加上，我觉得其实你就是第一个碰到的就会停了，但你下面其实也是一样的问题，你有这么多都有可能概率，你第一个停掉了它也就停掉了，你后面就不会再影响，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说你在正 tube 里面，所以说它有很多情况，第一个是。你如果你必须得到达这个第一个修饰位点，你到达第一个修饰位点前面这一部分，你怎么能确定它是不是自然停的？
对，但是那个概率相对会小。
对，自然会小，这但是也有这种情况。
对 ，OK。
就是说到达这个地方可能停，但是还有一部分就是老师说的，它有没有修饰上？它如果修饰上的话，它是到达这个地方，它到达这个地方，它百分之百会停。
那其实就是两个过程的叠加嘛。对，
还有一个就是它不修饰上，就是说。
这两个过程你肯定跟相乘的关系吗？
嗯。
也就是你天然其实也是会有个 DK 的，跟下面一样的、
嗯，
就你扣除就已经扣除掉了，对吧？
嗯。
你把这两个相减。
嗯。
然后只剩下上面那个由于你修饰的概率产生的这个 DK。
嗯。
那么修饰它是大概修饰的概率它有文献有说吗？就肯定比200和300分之一更大，对吧？
前面那个8分之一到10分之一是这样的，就是它是单链，然后你修饰上的概率，我记得第一张还是第二张都8分之一到10分之一。
哦，
我觉得那个 Rescue 本身的结构也关系。
哦，那个是产物，那个产物修饰上我没修饰上，那个产物是它是这个。
首先是它是不是单链？然后是它是单链，然后又反应的链。
但是
你那上面的可能是就是你那个八分就是十分之一的那个
产物的比例，
可能是就说你这个链上只要有一个修饰上的，那就算修饰上的是吗？因为你有可能有一个、
嗯、
两个、三个，这都算修饰上的，然后剩下的就是没有被完全没有被修饰的，你算的是被修饰上的这样的比例是吗？
对，但是
就是你不管有几个修饰，
对对，
应该是还不仅是修饰上，应该是它只是。就是测那个反应物降低的数量吧。
嗯。
你比如说你一个 R 上面反应了好几个，那它应该不是这个。
反应物你就反应物就有很多种啊，你修饰上一个是反应物，你修饰上两个也是反应物。
我说它的那个 shape 实际的降低的数量这样说。
哦。
比如说原本有100个，然后后边变成了90个，那它反应了百分之十分之一个。但是这个十分之一可能一个对 R 它的产物来说，有的产物上面只修饰一个，有的产物
对那也有可能，就不知道怎么说，因为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你修饰上两个的，你就得要乘以二了；修饰上三个，你再乘以三，对吧？就我刚才那个算法是针对 RA 的， 那就是被修饰上的我是 G 一，但是你刚才那算法，你如果被修饰上了三个位点，就得乘三了，就当是三份来算，因为它都消耗三个的那个小分子。对，但是它具体怎么算的可能就不知道了，所以要看那个文献。
上面它那个曲线是不是就可以想象成，因为它只有是这个 RNA 它只有修饰了一个位点才可以测的。如果修饰了，它修饰两个也只能测前一个。
对对对，没错。
所以可以把它想象成很多个每个位点，比如说这个 RNA 只有这么长，然后以这个片段长度的前面一节的一个衰减，加上这个点它本身的修饰效率，然后另外一个是比如说更长一点的，然后它这么长一段的衰减，然后以及这个点的衰减，然后之间的累加叠起来，直接。
你是说想你的目的是要获得这个 DK 是吧 ？OK。
还是说获得这个 DK， 还是把这个 DK 再算出来，它可以直接算进去？你是需要，但是就是。那现在软件的普遍做法就是，出现这个 DK 就行，首先把 DK 校正回来，然后再去算出来 activity。是不是我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 DK 再算出来 activity 的时候，把它加进去，然后不校正它，或者怎么？
你最终你还是需要校正的，对吧？因为你需要去比较那个各个位点的这个修饰的概率。其实这里还有问题，就是你 AG CU 还不一样，对吧？所以它各自有各自的概率，对吧？所以这你在建模的时候都要有这个概率。就是我们其实先可以做一个数学建模来理解这个事情。然后看一下我 ，OK， 就。
对，有另外一些 paper 可以详细的再讲一下，它那个它其实用那个算，它就是考虑了这么多因素，然后算得到了一个函数，就是用其他四难方法去做的。但是到后面我会把那图给放上来，但是具体的方程我没放上来，因为比较复杂，解这个方程过程。
但感觉就你这个问题，它其实本身在理论上那个公式是确定的，对吧？那但是他们在实际用的时候又发展了各种不同的方法，这些方法基于的这个 DK 这个曲线的公式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就那其实是。基于它这个 DK 校正的这个方法，它其实是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我们他说的这个指数函数下降嘛，这就直接就乘以这个函数，它根据这个函数来进行校正，让它把这个曲线它这个 peak area 就让它进行走平嘛。
对，但是它这个曲线校正这个幂怎么确定？这个它时间常数怎么确定？
这个就是时间常数，它就 x 轴就代替了。用 x 轴就代替时间，
那就是它最后要让你那个右边再起来，对吧？跟左边类似，但这就有一个评估标准。
对，
你就像在二二码里面，我们不是也有 DK 的校正？怎么说？就是可以做那个 window function 的这个处理。那么就是你那个强度上怎么控制？就是你在做到什么程度上，你认为你就把它平衡了，对吧？
它是算 area， 它就说就是。算这个 P 那个 area 跟那个 position 的这个相互关系，比如说如果
area 和 position，
对，比如说这里，它如果到这里的话，就说明它就是一致的。
为什么到这 y 轴是什么？
它是 area 的 difference 嘛 ，the slope of area。
那是谁和谁的 difference？ 因为你有很多峰，对吧？我指的你说的这个 area 就是峰的面积。
对，这个很多是 position。就是说 nuclear position 就是说不同的一个 peak 的 position 嘛。
嗯。
所以说这个 peak position 是这个前后的它这个距离，这个 peak area 它如果是走低，当然越低越好，所以对，是越低越好。到
这里的话，你
这
横轴好像是个概率吧，前面写的。
对，横轴它这个 extension 的这个概率，就是说它向上延伸的这个概率，向上延伸的概率它确定一个值，就是这个 p 值。
那从 area 是什么东西？
就是 peak area， 就是那每一个那个 peak 的面积，对吧？
那面积和 position 它，
对它这个面积跟 position， 它又做了一个就是一些统计吧，就是说面它认为面积跟 position 是没有特别关系。
面积和
position
没有关系，反正没有关系。
你说的面积是指一个面积的积分，就是从
对对对
从左到右一直累加的那个面积，还是说单个位置的 local 的那个面积，
但是一个 peak 呢，它是一个 peak 的，
但你每个 peak 都不一样，你可能得要有一定的采样宽度来平均化才可以，对吧？
对。
而且这样你要假设你这个 RNA 序列它的就是你这个窗口里面还是比较平衡的，你如果这个地方 C 特别多，对吧？那你的面积
也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面积不好估计。
所以你的假设就是它的这个序列这个类型是随机分布的，
嗯，
或者说均匀分布的，我不知道怎么说。
它这算面积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说它这个当前的这个面积要减去前一个面积，给前一个面积之间是差。
但你当前
都用这样，都用这个减去，都用这个减去这个差值。
那你波动就很大了，你那个 GCAU
这。然后得到这个差值之后，然后你再用前一个的差，然后再减去，再减去这个差，它计算了一个 delta delta 的意思。
那相当于你做了一个二阶微分嘛，对吧？先做微分，再做一次微分。
对，它这里就是放在这儿了，就是。
哦，这个就是二阶微分吗？
对，你看这里就是一个 delta delta， 因为这个是 NP 的话，就是 nuclear position。然后这个 FRL 的话就全长，
能理解这个事情，二阶微分是稳定吗？为什么？你虽然是把那个，你就假设有个在 decay 的这样的东西，对吧？它每个峰，然后你把后面一个峰减前面一个峰，就得到下面那个波动的，然后你在这个再做一次这样的操作，又变成下面那个比较稳定的，是这个意思？下面基本上就是零了，对吧？
嗯。
是真的，也是因为它默认的就是 decay 是有规律的，所以就是后面一个减前面一个，就是每两个 peak 之间的这个差，它们之间应该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这么着二阶减完之后是底下的这个现实。
对，它好像是这么想，你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数据不太对啊，你那上面那个是有变化的，所以你得到的那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稳定的零啊。对吧？感觉
那他是怎么统计的？因为这张图我们最近才发现，
对，这其实是 SWIFT 数据处理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做这个 decay 校正。我认为可能会你不同的流程处理出来的数据结果可能都会有一些区别，所以我们其实也很关注怎么把这个能做得更准确。
好，这是它的那个，对，这个这图原始的数据，这个表，我具体是怎么说的？
在这可以。
好，行。然后它得到一个这样的关系嘛，那就是说它。就是用这个它是可以描述它的这个衰
落。那或者换句话说，它做具体步骤就是拿实际的数据，然后那个 peak 相邻 peak 先做两次微分，就可以确定，就 somehow 就可以确定它的这个衰减的这个速度，是吧？
对。
然后再把它再去做那个去还原，再做反操作。
对，这是这个软件，这另外这个是
早期的软件，
这么做。
早期软件，后来就不这么做。
对 ，KUSHIP 不是这么做的。KUSHIP 它是怎么认为呢 ？KUSHIP 它是先认为就是说你的前半部分跟后半部分的 peak area， 它认为是 identity。
它
把中间。
那这假设就是他们这个序列在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分布是一样的。
对，
基本还是可能。基本还是合理的。
对，比如说你假设这部分有部分相同的序列，它的 peak area 是这么高，然后这部分也有部分相同的，跟这个相同的序列，它 peak area 是这么低，明显这部分是需要乘一个因子，然后才能达到跟它相同高的 peak。
但它其实做的时候，它是不会去管序列，它只是把它一分为二。
对，对对，所以说，但是我们到就是说它就是说按道理说它应该是 peak area 是一样，所以说他在用这种方法，就是这种方法，就是都看 KUSHIP 他是怎么做的。
或者我能问多问题，就是 AGCO 他们产生的这个 peak， 他们的大小会有明显差别吗？
嗯，那大小，
如果大小没有明显差别，就是说你序列是什么其实没关系，对吧？
所以大小差别不是很大，应该是。
行，那这样就 OK。
然后这里就是它这个 Q shape 它的理论的这个依据，首先是这个 II， 就是说我们这个长度为 I 的这个 CDA 的这个强，它的强度吧，就是它的 Y 值，强它这个强度是 II。然后这个 P terminal 的话，就是说在 I 这个 nucleotide 的这个停的概率。然后这个 NI 是就是说它到达这个 I 这个位点的这个概率。到达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它到达这个位点，它极有可能是，就是说 I 加一，它有可能也会散到这里面。
也就是说，你右边那个像是它自然发生的那个停顿，
对，
左边那个是由于你的修饰发生的停顿，对吧？这两个相乘。这基本数据描述。
然后这里它又加了一些这个是 NI， 它极有可能是，比如说它到达 I， 比如说它超过 I， 它也算是到达 I。比如说这些所有 NI， 它是跟这个这个跟这个是相关的。
超过 I 是到达 I，
所以这个比较绕一点。
就是多个求是。
不是。就是说，就是不同的 CDA 的长度嘛，不同的 CDA 嘛，不同 CDA 你的长度有可能是 I， 有可能是 I 加一嘛，对，有可能是 I 加二，一直到 I 加最后的 N 嘛，就是你乘以这个，它在 I 终止的概率，你首先得到达 I 才会有在 I 终止嘛，在 I 终止或者在 I 不终止。
你这个 I 实际上是你在 I 这个位点检测到这个就是你得到这样的一个小片段的概率是吗？
对，它的强度，就在那
些。你实际上就是概率嘛，因为你最后测的不就是它的数量嘛，就是你跑焦得到的，
对，
这个长度的数量，那就是你在这个 I， 就是你一直到 I 才发生了停顿的概率，
对，
就前面都没有那个发生，对吧？
对，
一直到 I 才会发生，对吧？这是你的原始的数据，
对，
那么你就应该是让那个前面的那个天然的停顿都不能发生，就是一减去2/1。再乘以 I 减一次方，对吧？在 mid I 减一次方，对吧？然后再乘以在这里会有个修饰。当然你前面都不能再有修饰了。也就是你假设你修饰的概率是20/1，那你应该再乘以21减去20/1，再 I 减一次方。我再这么想，我自己来算这个东西。然后在这个地方发生概率再乘以20/1。会算这个东西，是这个这东西是这个东西吗？
所以说你在算那个算那概率的时候，前面都是不停，但是不停的这么的概率不是一一吗？概率不是一。
前面不停的概率是一减去2/1的那个 I 减一次方。
比较小嘛，对。
啊，你就把它约等于一了。
对啊，你这它这里的道理，它就是说到达 I， 就不是说约等于很多到达 I 的。
当你如果累积的时间够长的话，你这那其实是不可忽略的，对吧？你比方说一点去2/1的100次方，那其实是不可忽略的，并不是约等于一的吧？
就你用的是条件概率，还是它实际的那个概率？
它这个应该是实际的，就是II，他说已经出现了，是不是？
对，这个不是条件概率。
那前面是不是就不能这么着忽略？
他的意思是说，你到达II了，到达这个nucleotide，就说。前面的它自然，它不可能自然停，它意思是这个，它就不可能自然停，因为你已经到达了。
但是你已经考虑到这个，就是，相当于就是
你考虑
去把前面的就是除掉了，所以你就前面就是一。
你考虑条件概率是另外一种算法，这种算法是它不考虑这一点。就说它假设你已经到达了，已经确定了，它前面的时候不用再乘那个条件。这也就是说他做了很多的这个简化。
这个可能还是有点，我不知道，还是不是那么好理解。你们谁理解清楚了，解释一下。
你们如果是觉得条件的概率比较好理解的话，我们可以我推荐另外一篇文章，就是你们可以琢磨一下看。
所以刚才那个言论说的，你就是问是不是像贝叶斯概率这样的东西是吗？对吧？
对，我后面会列出来那篇文章，然后但是那个方程我没有列出来。
OK， 我们就先假设这公式是对的吧，我这个怎么理解。
所以这个公式它就写的比较简单，就是说它可能理解起来比较绕，但是但你如果是想清楚的话，你如果按照它的逻辑去走的话，你感觉很简单。 但可能不是很符合我们这个数学概率上的一些概念，可能不是很符合。比如说如果有这两个方程呢，这两个方程如果连一起来就得到这个，比如说这个在爱是不是这个地方它倾架的概率，所以就是等于这个然后再除以这个从爱到那个 n 加一的这个
我感觉他在推导的不就是那 dk 吗？
对，
就是你他推导的是在加通道的 dk 还是说加减再扣除掉减的通道的 dk？
对，他应该都是要加的，
只是加的那个 dk 是吗？
对。
那你是实际在处理的时候，你是这个 dk 的校正是分别应用在加和减，就分别应用两次再减是吗？还是说把它们减完以后再去应用 dk？
它这个应该，它就是按，它就其实用的就是这个结论去做的这个 dk 的校正。
对，我知道它 dk 校正就是对加做了一次，对减也
做了
一次，分别做了一次。那它你这边推导的是加这个通道的是吗？因为加和减肯定不一样。
它因为你如果按照这种算法的话，加和减它就是一样的。
减你是没有修饰的。
减是没有修饰，就是说它也是认为前后的这个 peak 的 area 它是一致的。
前后的 peak 的 area 是一致的。
对。
你的意思加和减这两个通道，他们的 dk 的那个下降程度应该不一样吧？
他那个就是他下降程度不一样，但是我们达到的目标是一样，就是让他的 peak area 也是。
对，我要就是都会让他走平嘛，对吧？
对，但是你如果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话，他的肯定都是走，他应该都是偏向于走平的。他我不敢说他肯定走平，因为我发现它确实这个方法可能会有一点点缺陷，
所以它这个方法其实并不去算这个 dk 然后去做校正，它是它的目标就让它这个
走平
是零，对吧？
对，走平就是这前半部分跟后半部分的 area 一致。
所以你说的 area 就是比方前半部分有1000个 pig， 后半部分我刚才没这么多，就前半部分有100个 pig， 后半部分有100个 pig。
嗯，
然后这100 pig 加起来面积和右半部分100 pig 加起来面积是一样的。
对。
OK， 那你在算它面积之前肯定得要先做这个校正，对吧？
嗯。
这个校正你还是得要乘一个反的 dk， 对吧？
嗯。它反的 dk 是这么乘的，就是它把这一匹乘两半嘛，就是说它把好像是这部分的这个 pig 的 area， 它跟这个部分的 pig area 是一致，然后这部分的 pig area 跟这部分的 pig area 一致。
你这是像有个滑动的窗口？
对，它应该是有滑动的窗口。
嗯，
对。
嗯，大家听懂吗？
它跟一个窗口，滑动的窗口来。
那它就要尝试你做的这个反 dk 这个，就是这个幂指数有多大是吧？就是反指数的这个强度。
嗯。
你或者说是指数上升对吧？
嗯。
你乘以指数上升。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指数上升的这个强度，然后这个它是得要去尝试，这是它需要调节的参数，然后调到某个参数就达到你最后的这个条件就可以了。
嗯，
是这个意思吗？
我看它算的时候也就是可能是比较简单的去算的，比如把它分成多少个点，然后这个点的点值和，然后跟这个把这些点的那个纵坐标给加起来，然后跟这一块的纵坐标。对，这跟这部分给另外一个窗口的对应的位置的纵坐窗口纵坐标一致，来调成一致就行。
那他为什么要分？就是说要这么平移过去？他其实都加起来不就完了吗？就你最后显示的算式都加起来，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加起来，也就你在具体做的时候，它需要一个迭代的过程吗？
对，我可以把它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他给 k 的时候，所以你把它分成这200个点嘛，好像是。
就有200个位点，对吧？
对。
OK。
然后，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算法。
对，然后比较简单，然后再sum，就是它分成各个部分嘛，然后。
你那 sum 一和那 sum 它用的是哪个？
这两个应该，这个这里是 sum 一。
是两个不同的方法是吗？
这个 sum 应该是另外的一个。
就我们只需要那个，就是你当前用的算法就是 sum 一是吧 ？sum 就不用管它了。
对 ，sum 先不用。
那他最后会有一个就反向的那个衰减呢？是在哪一行？
反向衰减。
也是它应该成一个 exponential 对吧？然后下面指数是正的，应该是这样吧？也就你应该乘以 E 指数，然后正的某个值再乘以你后面是它的位置对吧？位置计算是就。
哦，这个它好像没有考虑 E 指数的问题，这个它就是用一个相加 auto summation， 它只要保证前后的这个 peak area 一致就行了。
对，那要保证一致，你就得做一个操作，你得把这个数据做一个变换对吧？
它保证
就是让右边的往上跳才行。
他在做的时候就比较简单粗暴，他就是比如说这200个点我把它中间劈成一半，前面100个点后面100个点。
嗯。
所以说我最后只要保证这个地点第200个点第比如说第199吧，这是因为它是第100到200嘛，这个199这个 peak 的 area， 就是这个跟这个这边的这个99的 peak area 一致就行，把它调成一致就行。
它是分别去调的吗？每个 peak 分别去。
对。他是这么分的去调的。但是他这么一调的话，但是他这个一从这个100到那个200之间，他也有衰减，但这个衰减他就没有，反正就没有去做。
没有，我明白，就是你最后调完的是下面这个对吧？
最后好。
就你这个 A 是没调的，那个 B 是你调过的。
对。
你那个几个颜色怎么来看？几个颜色？你这有四个颜色，分别是什么？
这边红跟黑的就不用，就好像是它的色序的这个。然后这样，这蓝色跟绿色的，就是这个蓝色的是代表加了这个 MIA 的，然后就是相当于 M7 嘛。然后这个绿色的就是加 GMSO 的，就这样。
这还挺神奇的，加完以后，本来照理来说，你越往右边，你的噪声应该越大，对吧？
嗯。
从这里看，噪声没啥变化。这是它实际的数据是吧？
嗯，对。
OK。
所以它这里个 auto summation 这个算法，它就好像没有用那个 E 指数的那个模式去做，它就只是保证前半部分、后半部分的 area 一致。这次它有硬粗暴的这么调。
他说前半部分、后半部分，你刚才说是它局部的，比方说你是有200个，就是1号和101号对吧？
嗯。
然后100号和200号、
嗯、
对吧、
嗯、
然后你就可以这么配对了，整个范围里面就可以这么配对、
嗯、
你说他们这个每个位置的 peak 的面积是一样的、
嗯、
但你刚才那公式里面是要加和相减是零，并不是你到上一页这边，
你在这儿是他们相加以后减去才是约等于零，
并不是说你可以把这 sigma 去掉的，你把 sigma 去掉才是你刚才说的吗？
但是我看到他这个算法好像就是把 sigma 好像去掉了。
对，这算法可能就是你到时候可以把这个算法，你的代码可以给大家 share 一下，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我感觉这里有问题，对吧？行。
嗯。没什么。
就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你具体就你用它这个算法来算过一遍了，就是
我跟它算了，
有算过一遍，就能重复出它，比方说这个结果对吧？
嗯，对。
那你如果描述一下它具体算的，那就是说假设它是200个，你是先把第一号和第101号作为一个 pair 来比，
嗯，
他们各有一个 peak。然后你刚才的意思就是把第101号这个 peak 把它缩换一下、
嗯、
跟第一号就是一样的、
嗯、
面积是一样的。
对。
那你这样做完以后你后半部分跟前半部分那不是严格的是一样的吗？因为你都把它校正成前面一半了对吧？
嗯。
那这不太可能、嗯、因为那你后半部分的数据相当于它的特征都丢失了。都变成前半部分了，对吧？大家能听到我的意思吗？云芳能听懂吗？ 就他那个算法就是成对的去找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单个的这个 pick 去配对嘛，就第一号和第101号，第二号和102号，然后第100号和200号，就大家能听懂吧？然后你刚刚说的是保证他们那个就是后面的这个 pair 里面后面的这个的面积和前面的要保证一样，就乘以一个系数以后和前面一样，对吧？那你后半部分不就严格的 copy 前半部分的那个 pick 的 pattern 了吗？那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对吧？因为你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是两段序列，怎么能这么？所以感觉它应该要乘一个全局的才 make sense， 对吧？
但这个代码它就是这么，好像就是这么讲述，对，就是二分之 n 嘛，不是到 n 零，然后 n 零到。
对，那我觉得这里是有问题的，因为你至少从你这个结果来看，并不是说你这接成一半，你这后面和前面能完全叠上，对，那说明可能这代码可能大家后面可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你有具体的数据可以给我们看的，这样我们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嗯，我以前应该做。
对，感觉这代码虽然简单，但算法可能不会那么。你能再指一下你那个具体算那个过程吗？我们大家看是不是能很快的看的。
哦，这个是它首先是把
它分成两半，能
就是说它这里分的是比较简单粗暴，比如说。它是分的好像是就是说无论你的 X 值有多少，它就把你分成200份 ，X 值有多长，这里算是、
那这里就是有问题，就是说并不是说，
对，
那你的这个窗口就比较大，并不是只有一个了，那也就是说你保证局部的这个，它的面积能匹配，那这样就跟我刚刚说的就不一样。但是你总共不就是200多个啊，在你的 case 不就200多个覆盖数吗？你再分成200份，基本上每个就是一个了吧。
他好像没有，这步还没有，你还不知道覆盖三宽度有多少。
就是对你的样品，你知道这个 n 会多大吗？
他这个好像比较简单，更粗暴，就是说从一到，比如说我有一百五或者200伏特三，其实就算是200伏特三嘛，但其实他这里并不知道哪个 peak 是对应的哪个伏特三的，他这是平均的，就按照 x 轴，按 x 平均给它分成200份。
哦，我知道，你其实在这里操作不是以 peak 为单位，你是以或者像素为单位，我猜对吧？
对，
是你那个数值的那个间隔为单位。
对，
就你可以想象你有个 profile 对吧？
嗯，
那是采样点。
所以你那个最粗暴的方式是把那个后面这一半的这个数据这个 profile 再乘以一个系数，让它包围的这个面积和前半部分是一样的。
对，
对吧？
对。
然后它这个 n 你说它实际上是会分得更细，对吧？
对。
然后那它这个大家现在能听懂吗？就是它这个窗口的宽度肯定不可能是一个 peak， 我一个 peak 就是我刚刚说那个你后半部分就会严格的和前半部分是一样的，它是有一定宽度的。OK， 那这个 OK， 那这样大家就可以理解了是吧？言论能听懂吗？啊 ，OK， 建宁能建宁有做过实验，你是不是应该你也能听懂吗？
应该挺多
的。沿路也做过实验了。
嗯，
是的，
还挺新鲜。OK， 你就最简单粗暴的，就是你这个窗口的这个宽度是你整个数据宽度的二分之一，对吧 ？OK， 那你后半部分你只要乘以一个，就是按比例放大一下，就乘以一个系数。
嗯。
OK， 然后导致它包围的面积和前半部分是一样的，对吧？
嗯。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算法。他做的可能还会分得更细点，比方说你把它分成四份，一二三四，对吧？你把第一份和第三份做这样的操作，对吧？再把第二份和第四份做这样的操作，是这样的。
嗯，对对。
那这样它导致的结果是，他就认为前半部分的 decay 就完全没有校正了。
好像是的。
但是从这里看前半部分 decay 应该有校正。
哦，对了对了，他应该还有一个，他还有一个就是说。好像是这块好像要跟这块上 啊，不对，应该是这块儿，好像跟这块儿，它整之后这块儿，它这两年之间，它成的就，
我觉得它那个前面，它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分成四个窗口，
嗯，
它第一个和第二个之间三号应该也要有一个校正，这样才能让它走平，对吧？所以可能还不是你描述的那个样子。行，
嗯，但第一号跟第二号之间它是做了这个什么？
你下面要讲的还多吗？
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那我们就可以，因为我们还有时间可以看一下这个代码。你能把这代码一行行解释一下吗？这个你就知道答案了。
这个函数嘛，它就是这个是 auto decay 的一个 summation， 这个想把它分成。这个、
对你可以假设，就对你的数据来说，你那个 data in 这个 n 其实是你的像素点，
对
吧？是你的那个。也就是说你可能是好几万，
嗯，
对吧？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吧？
嗯，
就你那个 peak 上是有很多个点那么勾勒出来的。
嗯，
OK， 然后呢？然后这个 n，
然后这个是相对点，这个 n 这个大 n 呢，就是里面这个先得到相
对
点个数。
对，我们就假设比方说十万 n 等于十万吧。
对。
OK， 然后呢？
然后这个 n 零呢，就是大概是。
啊，就是只有五万分成两半。
就分成两半。
嗯。
然后再把它加起来，把这 data in 加起来。
这个是你原始的这个面积。
嗯。
而且全部的面积。
对
，OK。
然后加起来，然后呢，就是给它做了一个，应该是把它分成一个。
N 一是等于多少 ？N 一你确诊是200，那就把它分成
200
分。
2乘以。
前面是零，然后2乘以是 S。
哦，对，2乘以 S。
这个是怎么理解？二乘 S 是它的
总
的
总面积的两倍，这个是。
这大家能看懂吗 ？Step 零到二乘 S， 那是把它的面积
按照200个间隔。嗯。
它是按照面积来分的，这个 step 你其实是对，相当于是对积分去这么去分出来这个 step， 当然会把它应用在 x 轴上吗？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零二乘五 s， 一，然后，行，反正
得到这个。
OK， 然后在下面 score 是什么？是把清零就
对清零，
但它是准备
，N 一个
接收的是 N 一个，那也就200个，有200个 score， OK， 然后呢？
然后这里三个再针对这200个，然后继续进行操作，然后首先是
这里 N 一是200个。
对，它首先把这个 step 是因为200个，应该是200个。然后呢，它是不是把平均用 n 一个平均把这个二乘 s 分成200份
？OK，
这个 step by 就是 step 从 step 一到 step 200。
嗯，然后
这个二分之一零的话，就是到这个二分之一就到100，然后这里是从100到200。
你能先简单说一下这 decay sum 做的什么事情？就他把这个你的数据按照 S 一，就给你一个实际的数据，再给你这个库长，对吧？他具体做的是什么事情？
这个 S 一是。
你们有谁能解读这个代码的吗？都已经 lost 了。
哦，他这个 data in 是不是就是 SE 的这些 full stack 相加起来？
你可以先从大的框架上，你看最后的 data out 和 data in 是怎么样做运算的？你看那个data out 等于 data out 乘以吗？乘以 average in 在，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校正，我说这好，这好就好。
对，
所以你会看到它只做了，但是它 data in data in 是它的，那 data in 反应在哪？它先对 data in 先做了一个基本的 data out， 就 decay sum 一是什么意思？你现在理解了？对 sum 一。
哦 ，data in 它就是指的我们输入的这个原始的 data。
对对对 ，data in 我知道，就它 decay sum in 它是把 data in 再扔到这个 SE 里面去做的这样的一个运算。
哦，对，它每一步应该都 data in 这个 data in。他每一步都得有一个 data in， 然后都得有一个 data
in。 你算是没有理解这个算法，他 paper 上有描述这个算法吗？
没有，他就是写的就是那几个公式。
行，那我们要不先往下走吧。这个我觉得理解起来并不是那么难，可能就是需要花点时间，对吧？这个你只要有实际数据给我们，我可能。我觉得两个就半个小时估计就可以，大家可以理解这个事。OK， 你可以再往下。
这里就是它不是一个 decay 的整个过程，然后这个结果，所以 decay 这一步就先做的。
那你现在对这个 decay 有做什么改善吗？就有什么改进吗？
包括还没有做什么。
你现在还是用它这个 decay 的这个算法是吧？
对。然后。我看到了其他的一些 decay 的 correction， 就是，其实那个建宁他的群体分享那个 Rebel Cat 是吧？什么？我也去看了，他其实基本上算法就跟那个 Wix 那个 ShapeFinder 或者是 Clear Shape 这两种方法其实差不多，它并没有什么新的。
它是也是可以可用的一个软件是吗？
可以，对，
新一些，好像好用一些。
是哪个组开发的？
我是有
点
比较低，但还不是原来那个。
反正也不是那个 Kevin Weeks， 也不是 Richard Das， 对吧？
都不是。
对，我觉得
他们后面有些人用他们。
你下载下来是用过的是吗？
还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更好用？
因为我看他其实有些文章用，就是他我搜一下他这个用的还挺不少，而且最近几年用的人还不少。
多是吧？
发了那个。所以发了比较大的期刊上，他们也用这个，所以感觉看起来还是有点靠谱。所以我打算下面有空就
去。你可以试用一下，就是他这个用的，你说 decay 的这个校正的算法和 Canvas 是类似的是吧？
对，也是类似的。这两种方法应该不一样。
嗯，
这两种方法就是这种方法就是毕竟大字组，这就大字组的这个工作，它是这个部分有 GA GUA， 这边有个 GA GUA， 所以这个序列就对应了这个 red 的这个 bar， 这个 bar 就是说这个皮克。
它是哪部分是完全一样的？
就 red bar 这个。
没有，我说你下面红线框出来的。
对，对，就只有这个 loop。
哦，只有这个 loop 是一样的。
对。
下面完全不一样，是 OK。那也就是说这个三个是一样，它只用了这个三个 pick，
它只有这五个。
哦，它这五个这个五元环是一样的。
对，只有这五元环是一样
的。它就用一样的五元环来做。
对。
那其实对你来说，你比方说你都有 UOCG 就可以了，对吧？就我只举个例子，只要你能找到两个地方都有 UOCG 就可以了。
嗯，所以它就是用这种方法去做一下做那个 decay correction。
然后它这个校正呢，它还是在乘以一个反向的指数嘛，就是指数上升的这样的一个去校正。
它 它好像是也是用了一个类似的那个 summation 的那种，
也是 summation
类似的日志做法，但是它有这个作为标准了，
嗯，
有作为这个标准，而且它做了其他的一些实验来辅助它这个 decay correction。比如说你修饰的时候不是有可能会存在一个修饰的多或修饰的少的问题吗？它也对这个修饰的这个浓度来做了一系列的，比如说 EM3M 它原来是10毫摩，换成5毫摩、2毫摩或者1毫摩，它也做了一些这样的实验来做了 decay correction。但是它这个做法虽然很系统，就是很标准，但是我好像没有发现引用它的人有那么多，因为好像是做的太精确，好像对它对其他的意义可能不是很大，对它的差别。对，它这如果整体这个实验做下来，有可能这个耗费的这个时间有少。
你有 track 它这个方法吗？
嗯，
在你或者说它有 demo 的数据？
我没有 track 过，
就它有没有 demo 数据？比如说它现在这个东西。他有没有数据放出来给大家可以 try？
他有数据的，但是数据好像都比较难用。我看到他的可能版本应该是比较老的。我现在
那你只要他的原始数据就行了，只要他有那个毛细管电影的那个数据就可以了，对吧？
嗯。
你无非就是你自己拿他那个数据来用他这个来做校正。就他有这样的数据，我的意思都有这个五元环，这个原始的数据有是吧？
嗯，对，好像是有。
如果有的话，就可以做这个操作了。无非就是 follow 它这个算法做一遍了。
嗯。然后右边呢，应该是比较先进一点，或者说怎么样，是不一样的方法，完全不一样。首先，这个 exponential decay 就是老的嘛，就是之前的 fast 或者 standard 里面用的 exponential， 它假设它是这个 cracker factor， 它就是这个。然后他用那些 peak area 去拟合它，然后得到了一个比较准确的这个 potential 的这个方程，然后再乘着 factor， 这是他们用的。但是这篇 paper 他提出了另外一个，因为他用那个极大自然方法，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方程，就是用那个刚才严璐说的那个极大自然法，从这个他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了，得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correction factor， 它跟那个 exponential decay 虽然是非常相似的，但是越到这儿，它说就是说，到这里的就是更多，就是因为它更短嘛，因为到这更短，所以说它需要 decay 的这 correction 就会更。
那它假设你实际发生并不是一个 exponential decay， 而是
对，从他的那个计算结果来看，他说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一个 exponential decay， 它类似于这种。我说得到用这种方法去做它的校正，但是呢，好像它的 decay 的这个好坏，它并没有好像没有统一那个标准，它到底是这个做的什么时候算好，好像就以这个也没有，这个就。
但是用在你的数据上是可以看出来的，对吧？你的数据因为是比较均一的数据，你应该知道同样的 motif 给出的应该是比较稳定的。你像 BP triplet，
对，
你或者说有一些一样的 motif， 你会在多个地方有出现。你如果用它用不同方法看完以后，你对你来说均一性变好了，那就是好。那其实还是有必要，你需要去 benchmark 一下这些东西。
嗯。哦，这就是。这篇 paper 应该是发在 PNAS 上，这个是
这是2011年的。
对。
2011年用它方法人多吗？
好像还挺多的，但是。
那刚才建宁说那个软件有用这个方法吗？
它的是 ShapeSeek 的，它主要是针对 ShapeSeek， 但 ShapeSeek 也可以做，就是 Calculator 也可以做。它主要针对是 ShapeSeek。
ShapeSeek 和 Shape 数据处理很不一样吧？
虽然它这个主要的那个推导是按照那个来做的，就是但是它这个 pipeline 它也可以针对 ShapeSeek， 就是它在正文中也说了，就是它这个原理也是适用。
对，但是有人用它这个算法来处理 Shape 数据？
嗯，比较少。
就在 paper 上你还没看到？
对。
那你应该可以去用在你的上面看一下有没有改善。当然你要检查一下 他推导出来的这么复杂曲线到底是不是很对你的睡眠啊，这样是不是。但至少你刚才那个 decay 的那个问题，如果是碰上你比方说有一段数据就是特别高饱和的情况下，
嗯，
那是不是那还适用吗？想想
你保有饱和的数据我建议不要用，嗯，
可以
肯定会有偏差的基础。
行，
嗯，下面就是我们说了这个 decay 的就是，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正跟负你是怎么把它给连起来，就是正信号跟负信号它之间是有没有关联，它这个关联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你把它相减的时候得到最后 reactivity 的你就怎么去操作。然后这里它就是我记得 Wix 他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曲线，这样一个相关图，比如说
你下面还有企业那个，
嗯，
来
有两三页吧，
加这个里
那
这是最后一
页。那我们先休息五分钟，你把那个代码就刚才讨论那个代码再看一下，我们大家还有时间可以看一下，先休息一下。
对
对。然后你们用几分钟时间看一下谁能把那个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给。
来袁宽试一下，这个很简单。好，你先你
先。好，没事。
他是他们甚至唯一一个做生鲜的。
是吗？那一做不是他，你也是个生鲜。
但没办法。他一开始学的时候，那个老师说，给我搭一个专门做代谢的生鲜平台。
在他那里说。所以你看，他
那个女生来
说，他直接公司搭了一个模型，估计就是这样的。
可以。
为什么？看看，说不热闹，就好奇怪。
嗯，
怎么都是男生的呢？
老师刚才那个白话在啊，好的。嗯，我就在担心他。
是啊，我是说的。
哦，他现在已经在上海那边了。
他们这么多想做的。
嗯，老师他现在都直接挂上海了。
以后不是还有实验室的招吗？
就是那个
用数据
中心
没有能
做代谢
最深的。
你看这个数据库，它不是有这个数据吗？
嗯。
是跟医院合作的。跟医院合作吗？那是那个老师叫啥？
张书阳。
他跟医院联络。
他们。不是，我说的是就是那种医生跟那个协和管理下的实验室。
那他说本身不也是医生吗？不是吗？那他只是专门做黑人吗？
那是
空调，那是免费。
那个里面
结合的运动，
开个吹风的，哪有吹风吗？
不是，有四川省的，
啊，没有，那个也是做医生的，我就变成了。
中华
中华，他可能他专门把一些数据给记录的那个
参数，原来可以女老师，他的名医生法，说啥干啥？
不，就是说，他说可能人家跟医院的合作，我说张书阳不也在医院吗？
他本来就是医院的，唯一。
但是我说，但他好像不是给那个数据或者什么，只是这边实验室自己做一些。
我还以为他是个男老师
呢。
你是协和
吗？他是协和
的。对，我还真是第一。
他肯定会有医院的支持。
明明是协和的。其实咱们协和老师是唯一，他比你能排队。突然意识到这个好像更重要。
你去看病的时候，老师问你问题，你说你那开什么药？
就不要挂他的号子。
给自己瞎开一通。那我有协和的朋友，他们确实会在自己医院里做那个一些整，就是整形、整形美容的。但是，就比如说割双眼皮，割双眼皮，比如有医美的。
割双眼皮。
还有点痘痘，这个凹凸。
点痘。
点痘痘不是医美吗？就是
点痘痘是医美吗？
对炎症激光的讲究
啊，那个高端的。
我这个寒假才刚打了一下，各位啊，
打了两枪，
打那个。
难怪可以点激光。
你打哪里？
两边。
哦，你就是用那个点痘激光，
直接医美的一波。
这都不应该，这种应该算不上医美吧？就是小修一下，
小修一下。
二氧化碳吗？
不是，是点针，直接点。
二氧化碳点针激光，
应该就是那种激光，反正还是得
结痂了嘛。
是的，很痛，反正我啊，整个七天都没有。
很痛吗？
痛
啊！
麻，还要敷麻药的。
倒还好，它只是会红肿，然后结痂，但是它不能那个，不能就是有几天不能洗脸，是非常的难受。它还要擦一个很恶心的烧伤膏，我靠。
就是那个表皮生反应，
对，然后相当于是我还从校医院开的，
你还说校医院的好，
校因为校医院的便宜，哎，哥们，体验了一把医美，太搞笑了，
我以为你是观众的，笑，
有这么好笑吗？不可能，我跟我室友就
是这么讲。研究室友他们不就这样吗？
是的。
他就在手术台上哭。
什么？
研究室友他们之前也做了，说他那个就很疼嘛。
我想做多，你也在手术台上哭一样，很
疼。感觉好痛啊！真
的。反正他那个麻药效果还挺好，其实打的时候不是那么的痛，只是那时候肚子饿的。
就非常的虚弱，感觉。
可能做这些手术前都建议你先吃点东西，生怕你到时候咳嗽或者怎么就不想吃了，你饿着直接。
说打麻药。
打麻药为什么不能吃？
不是打麻，
它是敷麻，
对，
敷麻，它表麻。
只要有学弄明白就没事。袁宽，你看懂了吗？这么难？
不可以，它前面 step 其实就是尝试不同的步长，对吧？我的理解，最后它会有一个平均的这个指数。它是按照200个不同的。静静的步长来取下面，按照200来取，所以每次 try 不同的步长，这不同的步长怎么来做， 就是这个 decay sum 有 decay sum 一有能看懂吗？嗯，那个浩然能看懂吗？太远了。
嗯，就是我看懂它这个 s 就是 sum 之后和这个 beta input 到底有什么需要，就是它的这个点到底是一个很大的整数还是？
OK， 你就想它有这样的一个信号，对吧？
嗯嗯，
这信号可能就分成一万份了，
嗯，
对吧？因为你得把它理想化。
嗯。
OK， 那就会有一万个点，然后点就描述这个信号，这信号就作为 input 输到这个 data in 里面去了。这就是所有你们需要知道的东西。
嗯。
对吧？然后下面那不就是那个去理解这个代码的事情，对吧？所以在 data sum。这个 input 其实还是 data in 对吧？
对。
然后这个 s1 是给出了某个步伐对吧？所以这个 n 应该是等于，比方说，我们就说，嗯，就说一万个点吧 ，n 就大概就是一万个。OK。然后这个，嗯，好，这个 data 再给它复制一份。然后这个 S 是被 input A 那不就是那个 data in 吗？对吧 ？input A 上就是 data in， 它对 data in 这个求和其实跟这个 S 是一样的，对吧？它就把它算了一个面值，然后把这个。啊，这 S 在 copy 分跟它 S 0这看起来操作很奇怪 ，S 应该是一个整数对吧？或者说一个，
嗯，
就是一个 number 一个 float 或者是一个 integer。OK， 然后 copy 完以后，这个就是 input A 零 ，input A 是，
哦，应该就是从一万个点里面第一个点嘛。
对，第一个点再乘以 S0 加 S1。
input A0 到底是一个点是一个点吗？
是一个点，当然是一个点，它
是
一个数值，
一个点除以它，
你有一万个点对吧，这里面它第一个点
乘一个为200定的一个面积，然后再一直往后递推吗？
它乘以 S0 加 S1， S0 是
加 S1，
S1 是
S1 step，
对，嗯，S1 step， 然后 S0 是，就这个值看起来还挺奇怪，你们理解这个？
看，如果是减，我还能理解加，我就不能。因为 S0 它不就是原先所有的数值的加和？那就等于它又加了 S1。但这个不一样，一是什么就不知道。
S1 我说 ，S1 其实是一个步长，刚开始说的是很小，它只有 S 的200分之一，对吧？
对。那它加上去是什么意思？
200分之一再加上再加上这个本身，那就是1加上200分之一的那个面积，对吧？
嗯。
OK， 然后在下面，对于每个这样的点，它都算了一遍。然后每次 S0 会变成 input A， 好像不是那么好动。
嗯。
OK。你们都没有那个 clue 对吧？就对这个都还没有 clue。你可以上一是什么？那他那个 paper 上面没有一个描述吗？就一个整体的描述。
没有，他 paper 上就只有
手机试一下，看它的效果
是怎么。对，你效果就在这。
嗯。
你要再跑一遍，你应该也跑这个结果。你还是应该理解，就是至少可以把一些中间结果看一下。比方说你在 decay sum 一这边每次循环你得到的那个。这个值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曲线？
对吧？
这个值它是一个 decay 的还是什么？它应该是一个反 decay 的，对吧？
对，
不像对它进行校正。
比如说加进去这样一串一画，然后把这个 plot 就好。
嗯，
我们可以比如加上这样的，然后在这里加上一句这样。
你这样吧，可能你还是要把实际数据给我们，然后大家有兴趣的，就你们至少编程比较顺的，可以试一下。然后谁有什么结果先放出来，就在群里说一声。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那个 paper 上的描述最好也
可能。他这就使出了一个 normalize， 因为他如果 n 等于200的话，就等于他把前面的前200个值都除以了前200的 average， 就是除以了那个 data in 加上这个前200分之1的那个 input， 对，前200数就这样做。
嗯。
然后200个之后的就对他把那个第二的200的 window 里面。等于说，因为前200的肯定是比后200的要大的，所以就等于 normalize 一些。
其实你整体上就可以想象成，就这个前半部分的面积和这个面积来除一下，对吧？
嗯。
再乘以这个上面。
嗯。
那就相当于你把这个整体放大，让他们两个面积相等，对吧？
对，他就像这样做的。
但是你刚才说是在什么情况下是这么简单的？是 n 等于多少的时候？是 n 1等于2的情况是吧？
n 等于200。
n 200它会分成200。为什么 n 1等于200它会分成两半？
不是两半，就是200，就是不同大小的 window。就取前200个，比如说有1万个，那时候200，以200为间距取50个不同的 bin。
好像还不是啊，它你看它这个地方是零到两倍的 s。
对，那 n 应该是不长的意思吧？我不知道这个 np 点零 space 是什么函数是什么，但一般来说是不长吧？
你说哪个函数不叫什么？
就 np 点零 space。
哦，零 space 是从零到两倍的 s， 这个之间把它分成 n 一份，再给你返回这个数列。
返回 n 一份。
对。所以它这个步长，它其实是尝试各种步长，对吧？
对。
但它尝试步长，它是尝试了200不同的步长，这个步长的取值范围，它跟这个1万个点没有关系，它是算它的积分，它积分的两倍，所以它是按照它的这个面积为一个参考来决定它这个步长是多少，这样能听懂吗？
那还知道。
对，那你刚刚说的还成立吗？就是一半对一半的这个。
因为我之前也见过一个这样处理数据的方法。
嗯，这用在什么上？
就是在就是也是这个base polling 的情况下，就是他把
你说也是在这个
重压的场景下
，decay 校正的情况下呢？
对
，OK，
不是 decay 校正，但是一模一样的场景，因为他好像也是测序会测的长短不一。然后但是并不是 decay 这个情况，你可能要不后面的我再把它找出来看，但它确实也是一模一样的方法，就是
这方法至少应该是一个 where is established， 应该有个什么名字，对吧？
嗯，
就是 summation， 它是 auto summation 这个说的，是
对，所以它这个就是完全跳过了 exponential。
嗯，
所以它这个它需要这个数据确实是 exponential 的方式来那个 decay 吗？就它基本假设还是 exponential， 还是说它可以应用在你非 exponential， 就像你刚才说最新的大家发现是那样的数据，也可以用这个东西。
嗯，
行，没关系，那我们就大家可能就再往下，我们就作为一个练习吧。行，
哦，我们先说回我说这个 scaling， 你做完这个 decay correction 之后，然后就假设他们的 peak area 都均一了嘛，然后但是你会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正信号的channel跟负信号的channel，它中间有可能还是会有差别的，比如这里吧。嗯，比如这里吧，就是这个，你看正效的这个channel这里，如果是你看它明显是很高很高很高的，但是你让这个负效这个channel很明显跟它对比起来，它就低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但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正信号跟负信号它就是它这个 CTN 浓度它有可能就是你是不好给它确定的，也无论是在实验上面还是在对于这个逆转的过程来说。对，所以说这需要去做个 scaling。这个 scaling 的方法应该是挺简单，比如说你给它只要乘一个系数就可以了。它如果是需要 scaling 的话，它这个乘的系数估计应该都是一样的。这里它这个乘这个 scaling 的根据是什么呢？比如说它会做一个做一个就是 RNA 然后处理好的吧，它处理好的，或者说怎么应该是有一个标准去把它处理好的，或者它有个先天那个什么样的去统计的。那正信号的它这些美国 radio 的这个 peak 的 area 啊，跟负信号的每个 peak 的 area 然后做一个相关，有相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在这个黑色的这块部分，它一个近似于是形成这个类似于这样一个要直线的，比如说这个直线的斜率就我们可以算出来它这个 alpha， 而这个大概是在20%，也就是说正信号的最低的这20%跟负信号的这一块应该会有差距，负信号应该是比较对就这一块会有一个线性的关系，不有这个线性关系，这个而且需要乘以阿尔法就行了，也就是说这个公式可能描述的，比如说正信号正好正面的，然后跟负信号正面的就加差了一个阿尔法的关系，所以说这里它定了一个20%，但是如果是这个点的取得越少，估计它这个线性关系可能会越明显一些。这个应该是也是可以调的，这就是它那个做 decay 的一个做那个 scaling 的这个代码。
你们谁看懂这个算法？能解释这个算法？就是很物理的解释这个算法。建宁，你怎么解释？杨璐能看懂这个算法？
我就是我这里就是再多加一句，就是说我们在进行逆转动的时候，你做实验应该知道，就是你在那个逆转动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加 EM7 的时候有几个信号是特别低特别低特别低。
嗯，
不是，
好像是
肯定有不少的 peak， 它是特别低特别低特别低的，然后特别低特别低这些信号呢，它是代表什么？就是特别不容易跟 EM3 进行反应。
嗯，
你是不是可以进行这么假设？
嗯，
它不跟 EM3 进行反应的时候，就说明它这个 peak 的高低，它跟这个负信号我们不加 EM3 的高低，它是不是应该是线性？
嗯，
是不是它的高低是信号值的关系？是不是线性？
嗯。
对，他就按照这个算法来做了这个 scaling。
嗯，所以他是会把这些就是特别低的信号就是挑出来。
对，挑出来这个阈值是下20%。
挑出来就是它这个边界。
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负信号是一个基础，正信号是在负信号基础上再加上一些，然后有些点它加的就特别少，对吧？这特别少的部分其实就和你在加和减这两个情况下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相关，对吧？你那些有改变的正信号里面有改变的，那就上面那个蓝色那个点。所以你要是校正好的话，你最下面这个边界应该是一个 y 等于 x 45度的一个线，对吧？就完全相等。但你实际测的时候，你的负信号有可能会更大或者更小，对吧？那你只要调整这个斜率，让它变成45度就可以了。这样能听懂吗？这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对吧？所以你也并不需要一个判据是判断谁会有变化谁没有变化，你只要看它的下面的这个边缘就可以了。但它这个拟合的，我总觉得要是我拟合的话，我会拟合这些，它为什么会拟合就这个线呢？对吧？
它是不是上面还有一边浓度？
嗯，就它这个线首先它应该是从零点出发的这么过来吧。因为我觉得从这里看好像更合理，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线上面的都是有点改变的，就也就是这个点是没有改变的，你的上面是有改变的，对不对？所以它这个地方，它来判断这个，就是黑色的这群点，它用的是非常粗暴的方法，就是一个这样的 cutoff， 对吧？没理解错，对吧？
对，是。
所以他去这么拟合的，就拟合出来这样的线。但按我的理解，他应该按照这个下面的轮廓线去拟合它，可能更合理。不知道你们听懂没有？有人能听懂吗？
按下面的那个轮廓线指的是什么
？OK， 就你从这个数据上看，这下面就会有这样的这个线，对吧？
嗯。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线，这个在加和减上面没有什么变化的那个线，所以他们 suppose 应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线性相关，对吧？
嗯。
而且是过零点的。
对他，我见他那个他是这么说的，就是看到最低的是反正但是这个 point 他直接就做了一个最小二乘。
他是把什么？
最小二乘。
对对，没错，他现在怎么确定黑色的点？他就是按照这个 cut off 对吧？他怎么确定？
他太高了是不是？
不，他就会把一些这个上面会有一些变化的也给包括进来，一起做这个线性拟合了。
我觉得他
把点往上移了。但实际上它真正形成线性拟合应该下面这个边界，我的直觉是这样。
嗯，你说的20%太多了，百
分之。对，我的意思他这么做这个校正可能就会有点问题。而且他为什么不过零点，他校正他还会有一个 offset 吗？
不是，他就是直接简单粗暴的用这些黑色点又做了一个最小二乘。
对，我知道，就但这样结果好像不是，感觉
他
不是那么好。
对，它这个校正的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它没有画上，就是它这个点就这样。然后这里是它的这个代码，这个代码的话，这里它写个 rate 是 0.2，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为啥这个不是这个 0.2， 我是有点疑惑。
它你说它不是什么，应该是。
不是 0.2。
哦，那它可能是变了，因为它 paper 的时候它用 20%， 然后最后它这个代码在迭代的时候它改成 25%， 这个可以理解。
然后其实这个 20% 是它这边 paper 里面的，它其实这边是 Finder 里面的，它就大概是 10% 左右。对，另外一个。
你说什么是 10%？
另外一个软件，他们组之前那个软件是 10%。
你说更早的软件是吧？
对。
你这 KO Shape 是 20%， 25% 是吧？
对。
你现在是 25%， 缺什么？
对，他们的组里的。这个值还是不一样。
OK。所以这一块其实也是一个数据的不稳定的来源，对吧？这地方也是可以。
嗯。
有点能听懂吗？那个、
嗯、
那个算法了，对吧？
嗯。
后面就没有什么了。他这个做这个对这个面积就是高斯拟合嘛，把这个高斯 P。
高斯拟合它是一个那个就是加和吗？就加和的方式去拟合吗？
对，这就是在这不是废的它，把这个 shape
它。它加和的那部在哪？就你们能听懂我的意思吗？就假设你是独立的 pick， 那么你可以单独每个 pick 用高斯去拟合没问题。但这现在相当于核磁普分叠在一起了，对吧？这时候你应该用做一个整体的这 global fitting， 就是用这个一系列高斯取函数的加和这个公式去拟合它。杨总能听懂对吧？你做过核磁的应该都能听懂。就他这里用的是加和的是吗？或者换句话说，你两个 pick 如果靠得比较近的话，他们会互相影响的，他们最后叠出来的这个东西，对吧？并不是两个分立的这个。
它这个拟合的这个代码的话，是不是要把它的 y 的？
所以它这里没有具体代码，因为它这边是 optimize all sigma， 它应该调用其他函数，直接看那个函数。它这边只是给了单个高斯那个 pick 的这个函数，从这里看不出来。
行，我下次再我们下次再看。
从它这上面看，它这是 optimize， 它什么叫 optimize？ 它是拟合完了以后是右边的是吗？
对，他应该做针对高斯在做了一个优化。
他是你那个拟合也可以看成是个优化问题吗？就是优化你的开 square。
他这个优化之后是不是他就不是求和，他是单个？
你就相当于用多个高斯函数的加和。来描述这个，并不是说你把它切成几部分，每部分用高斯， 有这个区别。我感觉这里它应该是后者，就是它应该是做了加和，对吧？要不然它拟合不出来这么准确的公式，跟之前很像的。你们能听懂吗？就假设它是分别，
如果它是分别这一块用高斯，这块用高斯，这块用高斯，这块用高斯，那么它们加起来一定这个更大，对吧？能听懂我的意思吧？就是因为这一块它所谓的高斯函数已经受边上的影响变得更大了，对吧？
如果它还那么分裂的话，它一定拟合出来结果是有问题的，所以它应该是用了加和的高斯作为 global fitting。
它加和的时候单个的 value 的那个面积它是怎么算？
单个里面它就是你比方说你要优化的，就是你要确定的一个就是这个高斯函数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点，一个就是它的宽度，对吧？你有这么多这个参数可以去调整。所以假设你这边1,2,3,4,5,6,7，比方说有七个 peak， OK， 你就七个加和，它会有十二个参数，你去调这些参数，那它最后能够还原出你这个原来的这个数据的形状就可以，对吧？简单的算法。帮助能听懂吗？对吧？这应该是一条唯一合理的路吧？不会是分立的去。它分别的去 fit 只有一种场景能合适，就是他们 peak 之间分得很开，对吧？你看，
哦，这边就是得到这个 relativity 值了，然后这个 relativity 值这边还有一个 model free 的一个关于那个 normalization， 这个就是这个就关系应该不是很大，它这些值应该都是相对。
你说 model free 什么意思？
就是说比如说你把 normalize 的时候就是把它排序然后做均值嘛。normalize 除以某个特定的值。那这个第一种。
哦，你是说得到这以后怎么再获得这个 shape relativity 是吧？
对。这个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些值然后从到原来进行把这个 relativity 的 difference。
你能问一下你做高斯拟合是在两个相减之前还是之后？
相减之前吗？
之前对吧？所以你做完这个高斯拟合以后，你然后才会去做 OK， 就你这几个顺序，就像你刚才说这个 scaling 的那个校正，是在这个之前还是之后？
这应该在这个之前。
就先做完 scaling 以后、OK， 然后就得到加和减这个两套可以准备去相减的这个数据，然后把它们分别做这个高斯拟合再相减，是吗？是这样的吗？
对
OK， 然后相减完以后这个数据再经过一系列的这个 normalization 得到最后 shape relativity，
对，
这个可以理解 OK。
然后得到 relativity 时那个 Weeks 他们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我进行约束放到这里面，但是这个 M 值还是那个 B 值，他们也是做了很多 test， 做成了 M 值跟 B 值，然后把它输进去，用 iStriker 就可以预测它。
这个就是你左边这个 data G shape 看到就是两边相减的这个，这个值是吧？就 peak 面积相减以后的值是吧？
对，
这个就是代表面积。
不是，但它就是代表我进行吗？
代表什么？
进行 KKM model。
OK，
对，这个 shape relativity 值在这儿 ，i 每一个。
OK，
对，但是具体的原理它应该还有一大段的那个理论在里面，就没有放了。
就是它这个，那为什么这么写？
那
它为什么不直接写 log n， 然后就为什么要加一？
这个具体的公式它为什么是这样，我还没有。
是不是把那个取值范围给调到一个比较正数的？因为它 long 它是要。它可能是一个 activity 或者是有负值算出来，所以它把它给加一个一就可以，跟你大于零那样。
对，有可能。
对。
所以它这个公式它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就是来拟合一个，它相当于他们用啊，就像那些能量的话，它给它是约束加变成一个自由能的一个约束，它相当于是用一个他们自己可能一个公式。
你说就在这里已经获得了 shape reactivity， 然后这个 shape reactivity 怎么再转换成它的概率的问题，对吧？
对，除非能
就你配对概率的问题。
嗯，换成一个自由能的约束，它还是可以的。就代码区变成左边的那个，然后把它们再加到那个就是那个整个的那个算能量的那个自由能。
那他加那个 B 有必要吗？因为大家都加了这个 B， 都那不是大家都没加吗？
这就跟那个，它可能就是一个线性理论，感觉看起来像是个。
他这个加没加，就是需要加不加这个的影响的话，在这里他们做了一个 test 嘛，就是这个值，这是 intercept 的 slope， 对它的这个影响。
那你这 delta g 相当于要做一个附带的能量加到上去 ，OK？
对，其实这应该是可以做另外一个 workshop 的一个主题的，这个里面应该涉及的东西应该很多，对。包括它为什么是公式是这个形式，而且为什么要而且它这个形式它代表美国 radio 它具体是一个什么状况，这就是
你可以从物理上来就是来大体上解释这个思路，就是你有个 gravitivity 这个值越高的话，这上是零到某个比较大的数，对吧？我不知道有 cut off 不是不是这个，
应该是零到二，不是
有超过二的都被记成二了是吗？
超过二的有的时候可以保留。
OK， 那就是比如说零到比如说几十的一个数，然后这个数它如果想把它转成这个能量的话，所以它最后肯定是要让这个德塔 g 越小越好，对吧？
嗯，
对吧？
对。
那他的
就是说他也做了一些测试，就这些 M 值跟 B 值是多少，然后他的 PPB Sinus 谈到最高。
但这个你这是拿来算这个二级结构的时候，对吧？
对。
那我还没太理解这个。你这 shape relativity 你已经可以测出来了 ,OK?
对。
然后每一个 residue 你都会转化出一个 delta g，
嗯，
然后这 delta g 是怎么用它来，
嗯，
来那个来得到这个二级结构呢？
对，这是这是另外一个 paper 的一个内容了，这个就应该还会涉及的内容还比较复杂一点。转化的是
对，那我就不知道你这加 b 为什么会影响结果，对吧？因为你无非就是看各种形式的二级结构。你需要把它的shape reactivity 把它最小化，对吧？就是把它带来的这所谓的 delta g 最小化。能听懂吗？就因为我还没理解大概的思路 ,OK? 就你有了这个 shape reactivity 它已经确定了，对吧？实验值 ,OK? 每个 resistor 都会有个 delta g。那然后你要选择的是你有好多个序列是一样的，有不同的二级结构，比方说你有一千个二级结构，对吧？都是同样序列的，然后你要去挑一个跟这个 shape reactivity 最匹配的，那它思路是什么？
可是它好像就是可能是像这个阀分一样，就比如说它有这个约束之后，就把这个相应的自由也加到那个位置上，然后再去，因为一般如果没有这个约束的时候，我们不是开始查那个。比如说这个环境下它的这个自由人多少，它算一个。
对，那你在不同的二级结构的时候，那它你看到信息只是有配对和没有配对，对吧？
对。
对某一个 residue，
嗯，
你在这个二级结构一里面是这个是有配对，可能在二的时候是没有配对。
嗯。
那这个时候是把有配对的情况下才加起来是吗？因为我不太理解。
这个我就不是很确定。
这个是不是直接加到动态规划的过程中去了？
叫动态规划，那它怎么区别有配对和没有配对？就是怎么把这个用在区分有配对和没有配对？因为它如果单单都加去，就相当于你所有不同的二级结构都加了一个常数上去了，那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吧？
那应该是感觉有区别，这样子。
它相当于意义就相当于 shape 的权重，可以这么说，好像。
对，
你看就你可以想象，你比方说你就两种二级结构。然后其中一种跟 shape 数据是比较吻合，另外一种不吻合。那么从这里怎么来看出来会更吻合也不吻合？那么你这两种二级结构唯一的区别，那就是它的碱基配对不一样，对吧？所以在这儿它 他应该是对这个剪辑配对没配对得要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就从你这个 shape 的这个值应该能够告诉你就是倾向于配对还是倾向于没有配对，对吧？这是怎么转化的？
他这如果是倾向于如果配对的话，他这里这个值会不会更，
所以比如说你这个 reactivity 比较低的话，对吧？那实际上是有配对的情况，那么你算出来这个 delta G 会是，
我想它这里算是这个 slope 应该是个正值。slope 如果这个 M 是大于零的话，说明这一块的 reactivity 的 bonus 它应该是倾向于是一个大于零。
也就这个值可能会比较小，对吧？也就当你那个 reactivity 值比较小的时候，那这个地方 delta G 就比较小，那就意味着你这个 ratio 如果配对的话，它的 delta G 比较小，是不合理的？就是它能量比较低，应该是这样的原理吧？所以最后你只要保证这个每个 ratio 这个能量加起来是比较低的话，
但是越负它是倾向于配对。
那个向导，你觉得这个怎么？这在算法上它会怎么来算？它必然要建立跟那个剪辑配对的模式建立一个关系。
感觉它这个 delta G 就像那个 BP step 那个 delta G 一样，然后它是在动态规划里边给它讲进去。比如说动态规划过程中，每形成一个 BP step 的话，要形成的话，它就会有 delta G。然后如果是比如说这里形成配对的话，它就这个 base pair 就它那个是 I 和 J。它这个只是一个 residue 的 shape。
对，这就是问题，对。
应该不是生成在挑，而是在动态规划里边去。因为有可能加入 shape， 它对你的 sampling 就有很大的影响。你原本筛出来的那些二级结构去挑的话，可能都不符合。如果比如说原本 sample 了1000个，先 sample 再去挑选的话，可能已经就和 shape
对，就你在那个动态编程的时候，你不是那个很大的矩阵吗？就是 I 剪辑和 J 剪辑，他们你这个地方算，就是他如果有配对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分数，对吧？没有配对的话是另外一个分数。然后在这儿，它就得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加到这上面去，对吧？就重新来构建这个很大的矩阵，对吧？所以在这儿应该是有两个剪辑，可能是有两个剪辑的这个 reactivity 要组合以后 ，OK。所以这个地方就有 gap， 就是在刚刚说这个动态编程的时候，它实际上这个每个 delta G 它是对应一个剪辑队，I 和 J 对吧？在这儿它其实是对应单个剪辑，对吧？这里有对应格型，这地方是怎么对应的？对，一看你能想明白吗？就是它是怎么？
它如果把这个 delta G 加到那个动态规划里面的话，它如果是形成形成 base pair 的话，这里的它是因为它加了一个 b 值，又加了一个负值，它可能会，对吧？它
会。夏文，你觉得这个东西有可能作为 MD 边数加到你的 MD 上去吗？
可以。
那你会怎么加？
我就比如说，直接加到它形成配对的，因为我是直接找每个 residue 形成配对的，我可以对它那个配对的强度进行根据它这个 shape 的 reactivity 进行一个调制。
对，那其实这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 potential 的 project， 对吧？
对，
就是相当于你把 shape 数据把它整合到你的 MD 上，就做一个有 shape 约束的 MD。那是不是会更准确？
应该会。
对，这你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就作为后续的一个可能性。对吗？
对，右边那个彩色图不太懂什么意思。
哦，
右边这个图就是 就是不针对不同的 M 值跟 B 值应该有不同的，但是 G shape 这个 value 应该不一样。然后用这个 value 不一样，它你预测的结构应该也不一样。然后你预测出来的结构跟那个标准结构对比，然后就会得到它那个 PPV 跟 sensitivity。
所以你就这个两个可变参数的组合对吧，这个 M 和 B 在某个组合下面它会有最好的区分的效果。
所以它这篇文章是相当于确定这两个参数。
对，然后还有对，然后还有这个它背后的一些东西。
这个是说服这是那个那个 Canvex 组做的吗？
对。对，
然后你现在所有的就是用 shape 来做约束，是不是都用了他们这个参数？
对，基本上就是结合 RI structure。对，它这个参数的话，有些人会去优化它，但是这个公式应该是类似于这个公式。
他们优化主要是 M 还是 B？
M 跟 B 应该都有，都可以你优化。
OK。
然后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建模软件，我记得好像 VRA 是不是也可以做这种事情，把直接把那个 shape value 然后放到那个 I2 结构上，是不是也可以？
嗯，是的，就可以把它改一改，然后就可以给它上个色。
对，一个上个色。
你现在上颜色这个是什么软件？
这是 RI Structure 里面带个软件，就是 Structure Actor， 这里也有一个 Color Annotation Base。
所以你之前画的都是拿这个来。
对，然后另外一个软件就是 Rebel Sketch， 这个软件我有时候也会用，这两个应该都会用。Rebel Sketch 这个就是你可以把它序列跟二级给输进去，然后这个它里面的话，它这个 shape 的 reactivity 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前面的如果没有的话，你给它补零，然后缺多少就给补多少个零，然后直接把它给漏到这个 color， 点这个 load color， 把这漏进去，然后就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这里你如果这个展现方式如果不符合你的要求的话，这里还可以移动，这里有它就一个比较好的是你把鼠标一放在这儿，然后这个说明书就可以放在这儿，比如你要需要怎么调的话，你就按照它方法按哪个键进行调它就行。
这哪个效果显示比较好？
效果显示的话，我觉得应该是 VRA 是不是更好调一些，然后用的更多一些。然后其次是这个 Rebel Sketch， 然后这个的话，这个 RI Structure 我觉得，应该是排第三，我用的这些。然后这些是设计的参考文献，然后就谢谢大家。
对。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那个 DK 我觉得好像我可以给大家提示一下。
就 DK 那一页，你不是有那个数据吗？
就是往上翻到上了。
好的，就是那个吉达斯兰方法，那个 DK 的这个方法，就是第一个第一篇文章。
对，
就是你能把这一这个图放到上一页。
这样放过去，
把这个一的放到左边就行。
这个鼠标呢？鼠标往哪里行？就移过来啊。
那这个方向是一个黑条。
在右边是什么？
现在左边。就是实际上已经把这个左边代码对应的算法放在右边了，就这是所有的信息。那个 DK sum 其实做的是这个图最右边 P term i。
这一坨啊，然后这里所谓的这个 input a 和 out a， 就是 input a 就是这里的 i， 然后那里 out a 就是这个 p，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它每次对 out a 对应的 input a 就是 p 对应的 i 都会有个 s0 加 s1 这个 s0 就是它，这 s1 就是它。
那个 s0
好像反了， s1 是它， s0 是它，所以 s0 这里有一个反复的加减的一个过程，是因为它这里你看这里它也是有个反复加减，
所以它那个 n1 等于200在这里是
N 一等于200是为了它反复，它要去找，它要去确定这个公式。
嗯，
它这里在反复的去针对某一个确定的 ELAST， 就是确定根据提供一个 S 一对这个数据原始数据从 I 给它变到 P， 然后它现在把这个数据分成200份之后，它现在就可以有200个 ELAST。然后，
哎，它数据分成200份是怎么分的？就这
它是根据面积从
step 吗？是 step 吗？
嗯。
试了200种可能性的这个 ELAST， 然后它这里这个循环，
你说这 ELAST 对应这边什么？
对应这里的 S1， 就是一共有200个 S1。
它是一个步长，
它是一个 ELAST， 就是
对，你想它是从零到两倍的那个面积，
对，
然后按照200的步长去生成了这么200个不同的步长，
对，200个不同的 ELAST， 然后它这里的循环和这一行没问题，这一行是 NP 的 Arg Mean Score， 这个 Score 是什么呢 ？Score 是一个 Every 0减 Every 1除以 Every 0，其实这个除以 Every 0都可以不要它。它这个循环加上这一行是为了这句话，它要找到一个 ELAST， 让前半边的这个 P term 等于跟后半边的 P term 约等于零。就是
所以它在优化的是这个 step，
对，
它有200个 step， 然后其中有一个可能就会让它比较接近是零。
对，其中
选它，
对，它要找到最好的那个 ELAST 能够满足这个公式。
那所以它这里一定有一个比较找最小值是吧？
对，这个 arg min 嘛，
okay，
就找到那个 min 的 index。
所以这也不一定是零，它只是里面最小的一个。
对，它是最小的，就是最满足这个公式。然后这个所谓的 ELAST 可以。就在这句话里面 ，K 是最后一个准确测定的核算 ，ELAST 就是这个什么期望，我们预期的这个 sensitivity 的 sum after K， 就是在这个 DK 这个 input 之后，所以 ELAST 是不知道的，所谓的最后一个准确测定的核算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迭代找到最可能的那个 K，
那个 K 值是它都个零意思吗？你叫最后的准确测量的可能
性，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看成就是你不是5撇到3撇它有可能会有一些信号丢失吗？信号丢失之前的那个，比如说你第180或190个 residue， 它那个信号不好，所以说你这个 last 就是189，就是190这个信号就是信号丢。
你就说它前面是有些信号丢失是吗？
对，它有信号它 peak 回来过高或者过低，它这也就是不用它，就是或者是你选 ROI 的时候，选头尾的时候，头尾的时候，
从它这看是你的信号的范围是从1到 K 对吧？所以对吧？因为你知道不是1到 K 分了两半嘛，对吧？
但是其实
那个 K 就是你这个能够测到最远的有几态的意思。你算你的
什么？当然它这里求这个 score 就是求这两个差的过程，它其实这个 k 取的是大 n， 取的并不是所谓的 k， 这里有点诡异。
大 n 是200还是？
对，它这里嘛，它这个 every 零就是这个嘛，然后这个 every 一就是 n 零到最后。
它这个地方的 data in 应该已经把它截短过了，就把那些测不到的东西已经抛弃掉了。
对，
所以它已经是从1到 k 了。对吧？所以大 N 是不是就是 K？ OK， 有个问题，就这个地方一到 K， 这 K 指的到底是 peak 还是指的是，就说是指的是 residue？
对，
还是
这个 I 到底是指的是 I residue？
它指的是它的那个就是切成1万份吗？10万份？
那个采样品，
我觉得应该是采样点，然后这里上应该他不知道是哪一个零 set。
对，这个地方这 k 并不是 relative， 所以
对，但是有关联。
对对，当然有关，对，是的，
就是它循环迭代找到那个确定的 elast， 然后通过那个 elast 再去对这个数据进行处理。
嗯，
所以它就找到一个最佳的 elast， 能够让这个等于零，对吧？那这个 elast 就相当于一个校正了。也就是说对后半部分，它前半部分数据是会也会变，对吧？因为刚才看最后实际的结果。
嗯。那也是前半部分应该会变小，然后后半部分应该会变强变大。是吧？
所以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这个窗口的问题，就是从这里看是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你最后要达到效果是他们校正完以后。他们的面积要相等，对吧？这是他最后的这个目标，是这样的。就校正完以后，前半部分后半部分面积相等。
细节我们看，那大概这个意思。
对对，这确实是跟这个公式对应上的。
对，就是他这个得偏上午这个地方，它就是这里，它就是把这个发行者直接定了二，就没有这一步，就没有这一步自动的去，就所以说这是另外一个 summation 的一个选项。
你说这0.2是哪个常数？这个是 elast 吗？
是不是跟这个地方确定的那个财富？给它给，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选项框，就是在 QQ 视频，这个是 auto 的。
对，我觉得这可能还需要理解 paper， 对吧？ paper 上面应该有这些参数， paper 上理解了这个代码其实也就理解了。OK， 行，大家还有问题吗？是如果
我刚看了一下那个文章，就是 Kevin Weeks 他们应该就是把 shapes 那个加入到动态规划，他们就是说了。
对，那就我刚刚那个问题，就是动态规划里面不是 app 和 tree 配合吗？
就配对的时候会把那个 tree 加进，就是配只有配对的时候才考。
但是它没有配对的数据，肯定也是要用到的，就是 shape 数据啊。
那确实是加在动态规划里。
很 OK。行。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就这块我们其实可以继续往下看，就至少做 shape 的同学应该都看一下，就是刚才今天讨论的其实还有很多问题还没有清楚，还是再看一下。一康可以把那个 data， 就是包括刚刚 Wix 刚才 show 的那个 data， 还有你说那个有其他组在 PLS 上那个提出的新的这个校正方法，可以把那个 data， 哦对，还有一个是那个 Rich Dust 的那个，就两边的，你能把那个 data 整理一下，然后把它 share 给我们，这样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就可以给你提些建议，就是怎么再往下那个再 improve。OK， 行，那我们那个 shape 的讨论就可以到这儿，然后可能要布置一下两周以后的这个。